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我是恒益资讯教育训，恒益资讯对啊，教育训练中心的资深讲师，那负责科目就是有关 Windows 的微软 Windows 的产品啊来做介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Windows 18的所有的这个新技术啊，还有一些新的管理观念。那我们总共有6个小时的时间啊来介绍它。那各位手上目前拿到的这本讲义只有第一个单元。好，就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第一部分，另外还有3个部分啊，还有3个章节的部分，待会会补给各位。好，所以各位可以发现我们这次的这个讲义内容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好，以往各位拿到都只是 PowerPoint 的投影片啊，那今天各位拿到就不太一样，是所有的细节资讯都有。那这是因为微软的这个负责人啊，负责单位的人，他是希望借由今天这个课程啊，来让大家回去之后也能够啊有这些资料可以参考啊，而不是只有以往这种啊 slide 啊只有投影片，那可能不了解它的完整的啊全貌。所以呢，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在这个各位的讲义中都会有啊，都会有啊。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啊观念哈、啊。那我们总共有4个主题啊，在今天中会介绍啊，在各位的这个讲义中第一页里面啊。那其中呢，第一个主题就是介绍 server 管理。好，那在以往管理员哈做伺服器的管理，传统都会用到，例如说电脑管理啦哈，或者是新控制台的新增移除程式、新增移除 Windows 元件，啊，或者各位可能还需要用到什么设定您的伺服器啊，管理您的伺服器啊，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用的工具会有很多啊，什么时候要用哪个工具呢？可能有时候会啊恍神一下啊，就会找错啊，会浪费各位的工作效率啊。那现在呢，在 Windows Server 18提供了很完整的这个伺服器的管理工具，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好，那第二个部分呢，会介绍的是Terminal Service， 好，终端机服务。好，那这个伺服器的架构跟以往又有很大的不同。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新的观念，例如说什么是 Gateway， 啊，如何去建置，如何去设定，啊，那另外像 Remote Cache， 啊，远端的应用程式它又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啊？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Web Access 跟以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在今天的内容中跟各位说明啊。那这是早上我们要讨论的2个主题。那下午呢，我们会讨论的包括第一个是分行的管理啊，就是假设贵单位有分支点，好，有 branch 啊，有分支点，那这个管理上可能要注意到网络频宽啊、安全性的要求啊，哈。那在 Windows 18它有做了很多的强化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些部分。那最后一个单元会介绍是 Windows 18的安全性啊，安全性 Security 啊，那 Windows 18的 Security 也做了非常多的改善啊。那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已经安装了 Windows 18？好，如果有的话，你会发现哈，它安全到什么程度呢 ？IE 打开不能上网啊，好，各位必须要做点设定，它才能够正常的使用。好，那代表说它以安全的角度来做这个思考，所以它有很多安全性的设定也会跟以前不同。好，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这个 NAP， 好，网络存取的保护。好，那这个防护能力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另外我们怎么去设定？好，我们都会有做 demo 啊。那今天我的环境中的 demo 有将近15个，好，有非常完整的 demo 啊。那相信大家上完今天内容，应该对 Windows 18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啊。那不过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有一天嘛，哈，那所以有一个主题也没有介绍到，就是那个 IIS， 啊 ，IIS 7.0，啊 ，IIS 7.0是基于 IIS 6.0，啊，那个良好的表现，啊，所发展而来的。那在早期的 IIS 哈，我在用的时候，像以前的 NT 时代的 IIS， 我在用的时候，我对它的产品的称呼是叫它 I 两下就死，啊，因为它本身的安全性不足，啊，安全性不足，同时呢，它的设计哈，并没有把它跟 AP 隔离掉，所以以往在 IIS 运作，在早期的哈 IIS 运作，你会发现它 AP 如果发生宕机啊 ，IIS 也会跟着宕。好，那这一点到了哪一个时候才改善？好，到了 IIS 6.0，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3哈里面的 IIS， 它把整个核心完全改掉哈，同时把 IIS 本身移到 Kernel Mode 去了。 所以它可以轻易的掌控 AP 的运作。好，那这个产品有多稳定哈，我说一下给让各位了解一下。 Windows 2013发表到现在已经大概5年了，好，针对 RS 的部分只出过一个 hard fix， 好，只出过一个安全性更新，而且这个安全性更新呢，是你从网络不能够入侵的一个小弱点，好，你必须要本机去才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RS 6.0 有多稳定。那这个基础到了2008发挥的更完整，好，它把它从这个安全性的环境继续沿用，好，一直到现在 IS 7.0， 那最大不同点就是它把它做了很多的 module， 好，在 IS 7.0 呢，它的 module 有将近30多个，好，那也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在装 IS 的时候就不要像以前一样，好，各位以前在 IS 安装就是到控制台的新增一处程式，好，把应用程式服务把它装进来，好，啊，以前是这样的安装方式，现在千万不要。好，如果在 IS7.0 这样装的话，你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这个某个服务依赖的元件就会失败。好，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装，就等一下我马上会介绍。那在今天的课程中针对 IIS7.0 就不会讨论，就没有时间讨论。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件，那如果各位能够对它多了解那是更好。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主题。好，在 Module 1我们要讨论的是 Windows 2018的伺服器管理。好，那讨论一下这个观念，好，它有几个重要的管理工具，好，这个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用的管理工具。好，第一个管理工具叫 ICT， 好， Initial Configuration Task， 好，缩写叫 ICT。 那这个工具呢，它是基于以前的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1，之后有一个安全性工具叫 PSSU， PSSU 就是 Post Setup Security Update， 那这个 PSSU 在以往它所扮演的任务就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各位在安装完作业系统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这个工具会跳出来，那它会把 Windows Firewall 打开，所以外面流量进不到系统内。那此外，它要求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做安全性更新，好，到微软做安全性更新，好。那第二件事就是要设定那个 Automatic Update， 好，自动更新的设定。这两个动作做完之后，这个工具才会不出现。那 PSSU 会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用户反映，如果我以往在装 Windows 的时候，网路线是接着哈，它装完就中毒了。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因为呢，毕竟 OS 是一段长期时间的一个发展产品，所以假设你装的是一个很干净的 OS， 它有很多更新还没有上，所以本身的一些弱点会存在。那万一网络上你有流刺的这些病毒或攻击的程式，那你的电脑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早期我们装作业系统时，都会建议大家网路线拔掉，好，拔掉再装，装完呢把 hard fix 都上好。好，透过光碟片上或等等方法上，上好再把这网路线接回来。有了 PSSU 就不用哈。PSSU 呢，它在启动的时候，网路外面流量是进不来，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安装哈，放心安装。那这个产品，这个工具到了现在改换成 ICT。好，那我们等一下看看 ICT 它有哪些需要大家做的事情啊。另外跟以前有什么不同？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Server Manager 这个 MMC 的 Console。好 ，MC Console， 好，那它提供了很多管理的环境，用了它呢，各位再也不用需要用到其他的管理工具界面。好，我们看看这个工具。好，所以最主要这个主要的工具呢，能够带来的好处，就是希望 IT 人在进行伺服器管理的时候更简单、更一致性。好，你只要透过这个单一的界面就可以做所有的管理。好，那再来 Server Manager 这个工具最大的一个好处，好，是强烈建议一定要用。好。它在安装任何元件的时候，你只要点选好它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一些子元件会跟着被装起来。例如说我刚讲的 IS， 例如说你装 Web Terminal Service Web 的存取时，它需要用到 IS 啊，那会用到 IS 的哪些子元件，它通通会帮各位做好，所以你不用自己去挑。好，这是 Server Manager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再来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好，我不知道各位在 Windows Server 2003装了 Server 1之后，有一个小工具，不知道有没有在用，好，叫 SCW， 安全性组态精灵，好 ，Security Security Configuration Wizard， 好，这个工具呢可以带来我们的 Server 安全性大幅提升，对不对？它可以把不要的、不必要的一些服务停掉啦，不必要设定拿掉。做过朋友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做过？ 做过的话，你会发现要求我要回答三四十个问题，好，回答完大概我也不想做哈，在以前可能有这个问题在，所以在以往我们都会建议你啊，你要找一个范本电脑哈，然后通过 SSD 做好设定，存成打，存好之后到把 AD 中好群组原则套进去，好麻烦对不对？现在不用，现在在 Server Manager 它自动会把 SSDW 叫进来，它的安全设定都会自己套，所以哎这样就很方便。好，那结论就是以后在各位管 Server 时，不要再用别的工具，就是用 Server Manager 好。那待会我们再详细谈 Server Manager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除了主要管理工具以外呢，那另外还有额外的管理工具。好，那这额外的管理工具就代表说不一定用得到，但是如果要用到它还是有帮助。好，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啊。第一个就是 Server Manager CMD。好，那这就是 Server Manager Console 的命令列指令，好，命令列指令，好，那我跟各位 demo 一下，到底这个工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能，好，同时会建议大家有一个变数要记起来，其他就算了，好，那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是哪一个变数。那第二个呢是从 SP SourcePad 2以后就可以安装的工具叫 Windows PowerShell， 好，那 Windows PowerShell 这个小工具哈，可以带来做命令列的管理能力，而且这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强，好，当然各位就要花时间去研究它的一些指令，好，好，那第三个呢是 remote management 远端的管理，好，那这个就是取代早期那个 telnet， 好，各位 telnet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哈 ，telnet 的话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哈 ，client 跟 server 在连线的时候预设是明码传递所有资料。好，连认证的资讯都是 clear text 密码传递，所以如果有人有心呢，你没有做好防护的话，他截取到这个流量，他可以得到你所有的这个动作，所以 telnet 是不安全的。那因此在作业系统预设啊 ，telnet server 也好啦 ，telnet client 也好，现在都不打开。好，那取而代之由谁来完成呢？就是 Windows 的 remote management， 这个叫做 WinRS， 就是 Windows Remote Share。的取代的 telnet。好，那另外还有事件的订阅，好，我们可以通过Vista 以后，好，有这个新功能叫 Event Subscription， 好，做一个订阅，针对特定的事件发生时，好，做一个主动式的通知，好。那另外呢，针对特定的事件也可以做一些排程行为，好，这也是 Vista 以后就有的工具，好。那最后呢，额外的管理工具可能会用到就是那个微软的 System Center 产品。System Center 有很多产品，像 SCCM 啊 SCOM 等等，那这些产品就是要辅助我们管理员做更深入更完整的企业管理环境，当你的企业规模很庞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System Center 是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环境。好，这是额外的管理工具了，那我们在这额外管理工具中会介绍的是 Server Manager CMD 跟 Windows PowerShell 的使用，我们会介绍这两部分。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哈。先看第一个 ICT， ICT 这个工具啊，在各位装好系统登录之后啊，它就会出来了。那这个工具呢，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电脑资讯的输入跟调整，好，例如说你的 administrator 的密码，好，可以透过 ICT 啊，它有一个小小的连结，好，可以直接记录修改。好，例如说你的 computer name。你的电脑名称啊，你的时区啊，你的这个时间的调整，好，我们都可以通过 ICT 来做设定。那从这边可以得知哈 ，ICT 就是建议你电脑啊，就是 server 也好啦，或一般电脑也好啊，开机第一次进来之后应该要做的事情，在这里结晶都帮各位放好，好，帮各位放好。那除了电脑管理可以通过这里来做设定以外哈，Windows 的 update。Windows Update 例如说你的 Automatic Update， 你的自动更新，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设定？还有呢，连接到 Windows Update 网站做安全性的下载、更新的下载，也是在这边会有捷径出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让各位做一些伺服器的管理，伺服器的管理例如说我们 Server Manager 的工具的启用，还有呢角色特征的这个加入，都是在这边会有捷径。好，那这个工具呢，如果你没有理会它，每次登录的时候它都会打开，好，都会打开哈。那当你呢把这个设定做完毕之后哈，你就可以在左下角有一个下次不要再出来了，一旦你勾掉之后它再也不出来，而且你也找不到，
好、哦，它就没有了，好、哦，这工具就消失了。好、哦，所以这工具是方便管理员哈、哦，你一个 server 刚开始建置好应该要做的工作，它在这边列清单让各位去完成，好、哦，方便大家做的一个小工具啊、哦，这是 ICT。那第二个工具呢是 Server Manager 啊，这个工具整合了以往的什么电脑管理啦、啊，哦，控制台的新增移除程式啦、啊，还有呢，你用 MSC 加一些元件啊，啊，此外呢，还有像这个什么设定您的伺服器，管理您的伺服器，啊，这些零零扣扣的工具哈、啊，杂七杂八的工具全部整合在 Server Manager 之中，哦、啊，所以以后各位请大家都尽量以 Server Manager 来做管理。好，那在 Server Manager 我刚提到它有包括可以把相关元件安装起来以及安全性的强化以外，好，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做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功能齁，它的设定都分得很清楚。好，那我们看在 Server Manager 要注意什么齁，在 Server Manager 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叫 Server Role， 好，什么叫 Server Role， 伺服器角色。Server Role 又分它的子元件叫 Role Service，角色服务，那这是什么东西？好，等一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东西哈。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特征啊 ，feature， 好，这三个东西在伺服器管理工具中你要完全清楚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很容易的上手。好，好，那在教材中的应该是20页、21页，好，这边我们有一个整理的资料。好，那我在教材里面这里有资料给大家参考啊，那我利用 slide 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什么叫 server role 啊？ server role 就是这台 server 啊，你装了这个些 server role 这个伺服器角色之后会产生的一个主要啊元件，也就是说你装了之后这个角色就会出现啊，例如说什么 file server 啦、啊、printer server 啦、啊、或者是 terminal server domain controller，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它是一个主要功能啊。那第二个呢，当你装了这个角色之后，它会提供网络存取给用户可以连线，好、哦，它有达到网络连线的存取能力。那第三个呢 ，server role 都会有包括资料库或者是有记录，好、哦，会有资料库或记录。然后最后 server role 任何一个角色你安装，它都会达到自动启用，好、哦，所以只要是有这四个特征的话，都会把它归类在 server role。那 server role 就是这些，现在各位看到的，现在画面上这些就是在 Windows Server 18所有的伺服器角色，啊、哦。那每一个伺服器角色、啊、都会有相关的子元件，好、哦，比如说像 Terminal Service， 你可能在安装时，我只是要装 Terminal Server， 或者呢，我需要装 Gateway，、哦、我需要装 Web Access， 这些子元件它都会把它归类在 Terminal Service 这个 Server Role 当中里面的 Role Service，、哦、角色服务，哦、所以讲白话一点 ，Server Role 就是大选项，哦、那 Role Service 就里面的子选项。好，这是它两者之间的关联。好，所以管理员首先你要了解何谓 server role。好，很简单，就是装好就是个 server。好，是什么 Waffle server 就是 server role。好，那再看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特征。好，那中文是把它翻译成特征了，哈，不是功能。好，那我这边是照以前的翻译写的，哈，特征 feature。那这个特征会列为这里面的哈，都是因为它是拿来增强的，拿来增强 function 的，啊，增强能力的。所以它不会隶属任何一个伺服器的角色，它可能是某些伺服器角色会通通用到的功能啊、哦，那它就摆在特征。比如说各位现在看到像 .NET Framework 啊、哦，或者 Cluster Service， 好、哦，那这样可能很多 Server Role 都会用到它，那就会把它归类在这边。啊、哦，那在2018这个分类非常明显啊、哦做好会是单一角色就是 Server Role。那可能会给不同的角色使用的东西呢，就归类在特征。好，可是有一个会让各位误解的哈，就是 Wins。啊，各位看到有 Wins 对不对 ？Wins 它把它归类在哪里呢？归类在特征。好，其实，在以往的观念 ，Wins 是个 server 对不对 ？Wins server。好，那在2018为什么把它归类在特征？哈，因为 NetBIOS 架构已经慢慢哈功成身退，它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好，所以呢2018环境中呢再也建议大家不需要用到 Wins 了，所以它也不是一个主要的function，因此把它归类在特征。好，所以它比较容易搞混的地方就把它特别标示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其他它分得非常清楚、哦、只要是特征的一定都不是主要的function，可能是很多角色会用到的功能、哦、拿来做辅佐用的。 那只要是装好某个元件成为一个 server 的话，那就是可以在 server role。好，这是各位管理员在伺服器管理员中这个工具要先知道的两大名词。好，那再加上角色服务这个子元件。好，那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这个 server manager 还有 ICT 这个工具的使用。那另外最后还会介绍一下 server manager CMD 这个工具它的使用方法，同时会给各位一个建议哪一个指令你一定要记得一下好，那我来 demo 一下那在各位电脑安装完毕第一次登录的时候，208都会要求各位改 Trader 密码那这个没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变更 完毕之后登录你就会发现 ICT 就跑出来了，这个就是 ICT。 好，那看到有三大工作第一个是电脑资讯，第二个是更新，第三个是一些伺服器管理啦功能的增强设定，大家都在这分得很清楚。那建议大家每一个设定如果你都有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把左下角那个登录时不要显示指示窗的选项勾起来，那以后就不会再出来了好，那我做一个示范我在这个工具中做一个示范。例如说呢，我利用这个工具呢做网路的设定那它就会打开网络的设定，让各位去做内容的修改那我就做一个 IPv4 的 IP 设定那在我这台电脑就把它定义 192.168.1 这样的一个 IP 位置。好，定义完毕之后呢按个 OK， 那这个功能就完成了很简单。那另外各位如果有必要再做其他的设定那请你就根据每个连结去把它定义一下这就是 ICT 很简单的一个工具方便管理员了解server 装好该做的事情。好，那完成了这个工具之后它就会自动叫出这个伺服器管理员就会自动叫出来那伺服器管理在左半边会分成刚刚各位看到的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角色，第二个部分是功能等等设定那其中角色就是刚刚讲的 server role 所在那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特征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诊断诊断就像事件解释器啦工作排程这一类的设定会放在这边。另外还有设定你的电脑一些设定像这个安全性的设定 WFS 或者是这个WSRM 做记忆体效能调整的这些东西就会摆在设定。那最后还有存放，存放会包括两大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备份你的 server 的备份各位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捷径那另外一个就是磁碟的管理磁碟管理有一个工具它没有摆在存放这个地方这个工具就是在 SP 各位很熟悉的这个磁碟重整磁碟重整在 Vista 以后就不摆在电脑管理或现在的208的 Server Manager 工具中了磁碟管理现在直接就放在那个各位必须要在你的磁碟机或者我的电脑里面的档案总管打开，针对你的磁碟机右键内容去选工具里面才看得到它不摆在这代表说不要没事自己去开它为什么要提醒这一点呢？因为现在磁碟重整它会定期自己做它会定期自己完成，你不需要人工去把它启发所以它就不摆在这个地方好，这是 Server Manager 的这个界面环境。那我现在做个示范到角色新增一下一个角色给大家参考一下。好，点了右边的新增角色之后下一步这是所有的可新增的角色那我做一个例子例如说我把这台主机装成一台 DC 那我就要选择所谓的 AD 的网域服务Domain Service 然后下一步之后呢，这个精灵会给大家一些说明例如说它需要做什么DNS 啦的一些完整的指定啦等等那这些资讯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做一个确认确认完毕呢，它就已经把这个基本元件就装好了。那这个元件如果有一些需要各位做的事情，它会在画面中告诉我们例如说各位看到现在有一行蓝色的字，对不对？这蓝色的字说关闭此精灵，然后去启动 AD 网域的安装服务精灵，这个精灵就是各位常用的 DC 泼墨所以代表说管理员你做完这些设定之后要看一看不要再像以前画面出现任何文字懒得看下一步，那你就会后悔因为呢你的 DC 光这样是装不起来的，还要做 DC 泼墨好，那换言之他提醒我们了之后，各位管理员把它关闭在界面中我们再看下面的画面。好，这是它的这个元件，那你跳到它的 角色名称之后啊，就是左半边 AD 网域服务的名称之后，你看到最上方的一行就会提醒你该一行要做什么事。好，以这台 DC 的设定来说，就还要再执行 AD 的 DC Promo 工具。好，所以我们就来点这个捷径。点了之后呢，这个 DC Promo 工具就出来了。好，那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装 RODC 或者是装一个第二台以上 DC， 都建议用所谓的进阶模式。好，进阶模式会有比较完整的选单。好，那如果你是装一般的第一台 DC， 好，那大概不需要用到进阶模式，没问题。好，那我的习惯是都会用进阶。好，因为用进阶我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选项，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好，那这没有是绝对的影响。好，那各位就我这个例子，我就用进阶模式来 demo 给大家看。好，那它会提供一个讯息哦，就是说它安全性会大幅提升。好，所以如果你的 NT 啊 NT 还有旧版的一些环境，可能它是没有办法的一些啊，它会提供这样的资讯给大家参考啊。好，其次呢，各位的选择哈跟以前不同了哈，现在的选择项目呢，下方是新的啊新的环境，上方是旧的加入到既有的环境啊，它改成这样哈。那透过同一个选单来做选择，以前的话我们的domain controller在选择还会有下一个选单啊，那现在没有了，直接一个选单就取代掉。那环境中目前是第一台 DC， 所以我就选第二个选项，新数系的新网域。好，那给一个网域名，它会到环境中检查有没有这个名字存在。好，那跟以前一样，会把第一个名字拿来当 netbus name。下一步，好，那这里就是定义数系功能等级。好，当你有所谓选择进阶模式的时候，这个选项就会出来。好，它会问我们，你现在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forest 数系的等级提升到什么层级？好，那总共有三个层级可以选，2000、2003、2008。好，那各位就以往的经验应该很清楚哈，越新的等级带来的功能就越多。好，这应该各位可以理会这理解这样的观念。那你如果想了解每一个等级有什么样的功能存在，你可以去点选之后，下方的叙述都会完整的介绍。好，这个叙述真的非常完整，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好，以前都得不到这种资讯，好，各位需要自己 study， 现在在精灵中已经全部都告诉我们。好，这第一个是 forest 的 functional label， 接下来下一步之后要定义的就是 domain functional label。 好，那跟以前不同的是2000的混合模式不在了，2000的 mix mode 已经 不存在，所以代表你的 AD domain 中不可以有 NT4 的 BEC， 好，已经不能支援 NT4 BEC， 那其他环境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好，那当然如果你的 domain controller 是还有2000的话，一定要选2000的原生模式，一定要选2000 native mode。 好，那其他的当然就是 OS 哦，就是 DC 的 OS 版本越高，你就可以选越高等级来享有越多的新功能。好，好，同样的每一个新功能它所代表的意义在教材在这个影片中精灵中都有讲。好，那我这里就不说明哈，那练习中我就不动它哈。接下来呢会问你啊 ，DNS， 因为它去侦测之后发现没有 DNS 啊，所以你需不需要在这台 DC 上安装 DNS？ 那其中呢，如果你是 RODC 的话啊 ，RODC 的话啊，它可以建议大家是一定要装 DNS。那我们的环境中如果是第一台 DC 的话，也建议一定要装 DNS 啊，在 DC 本身啊，这是比较好的建议，比较好的做法。那如果你硬是不需要用 DNS 在 DC 上的话也没有问题，请你把这个勾拿掉，只是你的 TCPIP 那个 DNS IP 就要指向支援 AD 功能的啊这个 DNS server， 好，否则 AD 是起不来。好，这一点请大家也当然要知道一下啊。那因为我目前是第一台 DC 了哈，所以他会要求它是 Global Cloud Server， 好，那这一点是不可逆的啊。那 RODC 是什么我们在下午会讲啊。好了，那因为它没有 DNS， 所以找不到 root 啊，所以这会给我一个警告啊，我很快就把它跳过啊。啊，这是资料库啦 ，sysvaren 的位置啊。好，下一步，最后呢，给安全目录服务安全模式的怎么 trait 密码啊，那这样就完成这个建制了。好，那跟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它可以把你刚刚那么多的设定哈，汇出成一个 answer file， 所以管理员你就可以把这个 answer file 拿到其他的 DC 修改一下啊，做。DC Promo 的时候请你带这个 SF1， 它就会达到自动的安装。好，这是非常方便的。好，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汇出，汇出的时候各位只要给一个命名就好了。好，存档。好，那这样就完成了。那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左边左下角 好，在经营中各位看到它有一个勾可以勾，有一个 check box， 这个勾起来代表好处就是它做完自己会重看，好，我们就管理员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去喝咖啡了，好，就不用盯着荧幕看，好，这也是相当贴心的设计啊。好，那这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 demo 啊，做这个 DC 的介质。好，再来下一个 demo， 就是来告诉大家 Server Manager CMD 这个工具的使用啊。那这个工具当然也允许大家新增或移除元件。如果各位要新增元件的话，请你用 dash install 这个变数。那如果要移除的话，请各位用 dash remove 啊。那后面这个名字啊，像各位看到目前这个 backup the features 啊，你要知道这个变数，好不好？那这变数怎么知道？等一下我给各位答案啊，你必须要知道，你才有办法把它加进来。好，那 dash r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reload path。啊，我的安装过程中哈，它的所有的结果记录要放在什么样的路径的什么档？好，那请你在后面加上啊这个路径跟档案名称。那如果你是用 rp 的话，它的副档名会是 smail。好 ，fmail 的副档名，好，所以这里就做了一个示范，好，可以装出这个啊 backup 的功能，好，把 backup 功能给安装进来。好，那我们让它跑一下，好。好，当我 enter 之后呢，它现在就开始做安装，好，那当然这时间会等相当的久，哈，因为它做很多的安全性的设定，好，那等它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好，这是它的安装动作，啊。大概等一段时间安装完毕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og 档。好，这就是它会把过程的所有的内容全部记录在这个 log 档当中。当然 ，smail 各位可以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看，你用 IE 开，它就会看得很漂亮。好，那我只是让各位看一下它的啊资讯，让各位了解一下它的记录。好，好，这就是 Server Manager Command 的安装功能。好，那原则上各位不一定要用到它了。好，因为我安装，我用刚那个 Server Manager。很方便嘛，精灵很方便，干嘛用指令啊？你会用指令，有可能的现象就是你希望做到大量啊批次的一些 server 的管理啊，可以用到它。好，那可是 server manager CMD 这个工具有一个变数，就请各位要把它记下来啊，就是 dash query。好 ，dash query 很有用啊，它会把你现在这台 server 所有的特征、所有的角色，透过一个清单哈，把它全部展开列出来。好，所以管理员只要把这张清单留着，你就知道我现在在 server 有哪些元件在，哪些元件没有。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好，所以很好记，就是 dash 查询嘛 ，query。好，那点下去之后呢，它就列出一个清单。哈，有安装的元件会用绿色的方式显示，好，会用绿色的方式显示，然后它会展开的非常清楚，好，让你了解它的阶层。好，那没有的话，它会用蓝，用那个白色。好，所以有没有注意到那括号的缩写？就是刚刚我打号那个名字，我刚刚说要知道嘛，就是知道这个名字。如果你真的要用指令去安装移除元件，哎，那你就要带这个括号中的名字。好，好，那各位看到我现在这台主机呢，有装了这些角色在，像刚刚那个备份功能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把它安装进来。好，那预设啊 ，Windows Server 208那个备份功能是没有安装的。预设没有安装，好，所以管理员你要把它装进来才会有，好，装进来才会有，好，那当然建议大家就在 Server Manager 装就可以了，好，好了，那这就是啊这个指令，给大家各位了解一下，好，那简单的把 ICT 跟 Server Manager 好做一个介绍，啊，好，那我们说明一下这些工具使用的情境，啊。当你呢新的电脑部署安装完之后啊，最好把这个 ICT 工具执行一下啊，让你啊简化啊你这台 server 该做的事情啊，避免说啊有遗漏的工作发生啊。那第二个呢，它的 server manager 可以让我们管理员的啊管理台 server 的安全性啊，还有它的管理工作啦，啊，都可以大幅的提升啊，可以达到效率的增强啊。那当然建议大家哈，如果你是单一 server 的管理，好，就用 server manager 哈，这个没有问题哈。那如果你要管很多，好，或者是你想表现专业哈，就用 server manager CMD， 好 ，server manager CMD 好。那当然，如果你有多个 server 管理的话，我们就要建议大家，你可以考虑用等一下我们介绍的 PowerShell， 好 ，Windows 的 PowerShell， 好，那等一下讨论它哈。那另外，如果你要远端管理的话呢，就要用所谓的 Windows Remote， Windows Remote Share 的管理。那如果有事件解释器，你希望从多个 server 把特定的事件收集过来， 好，我们可以透过事件的订阅啊 ，event subscription。最后，企业等级的管理啊，务必要采用的工具就是 system center 那些家族产品啊。好，这是在我们资料中给大家提供的几个资讯。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主题我们要介绍的是 server core， 好，伺服器核心。这个功能呢是 Windows 2018非常杀手级的工具之一，哦，非常强的一个工具之一，哦，强到就是它所有的管理界面呢都只有图形，都只有文字，都只有文字环境，哦，没有图形界面环境。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架构，让你的 server，哦，在无人管理的地方，哦，达到比较好的安全环境，哦，因为毕竟它都要靠指令。那第二个，因为它核心比较小，哦，它的整个核心比较小，所以呢它的效率也比较高，哦，安全性也比较好，因为呢不必要元件它都不在，哦，那此外呢 server core，这个界面环境非常适合，哦，放在分行，哦，放在分行，哦，你的管理人员如果在当地的 IT 不是那么的强，我们就可以摆一个 server core 在当地，哦，简化一些管理环境。那在我们恒毅呢曾做一个实验，哦，在 server core 装好之后，哦，把一些图形界面的工具扣过去，哦，像这个 Windows 的 Explorer，哦，档案总管，哦，还有什么 Kale 计算机小算盘等等全部都丢过去，答案是真的不能跑，所以各位不要试了，哦，我们都试过了，它真的没有图形界面，它只有三个图形界面可以用，哦，等一下会说一下有哪三个，一个就是工作管理员，哦，这个图形界面会在，那第二个图形界面就是 Notepad 记事本，哦，记事本 Notepad 让各位可以编辑文件的，那第三个管理界面是控制台的两个子元件，好，一个是改这个时区时间，好，一个是改这个键盘跟输入法，好，春内博啊，好，我已经倒翻掉了，没有任何其他图形界面环境，通通要靠它指令，好，好，这是 server core。我们看 server core 它能够带来哪些好处，哈 ，server core 本身它可以担任 DC。好，它可以担任一台 DC， 但是它担任 DC 一定不是 domain 中的或 foreign 中的第一台，啊，一定是 domain 中额外的 DC，啊，不可能是第一台，啊，那这个 DC 当然也可以是 RODC，啊，read only 的 DC，啊，那第二个它可以担任所谓的 lightweight，啊，lightweight 的 directory server，啊，lightweight 就是以前那个 AD，啊，AD 的 application mode，啊，就是用不需要有 AD 架构，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AD 的强大引擎建置资料库，那你的 AP 呢就不用去考虑资料库的建立，哦，把这个资料库做好之后，资料摆进去，你 AP 在各个地方，哦，就可以去存取，哦，那运用 AD 的 engine，哦，有 schema 啦，有 configuration 这些资料可以使用，哦，那第三个呢也可以担任 DHCP server、 DNS server、 file server、 printer server 这些伺服器，甚至你可以让 server code 是 media server，哦，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也可以是 media server，那最重要的，哦，它也可以担任所谓的 virtualization server，哦，这个虚拟化的伺服器。我们下午会针对 virtualization server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哦，在下午的时候。所以用的 server core 带来好处就是你不用，有图形界面在，所以你不用，它没有图形界面在，所以呢不用做一些很复杂的维护，哦，指令做好之后那就摆在当地，它就发挥作用，那因此呢也可以降低这个攻击的层面，那减少硬碟的使用量，好，那官方的说法说你最少要800 MB 的硬碟空间，这个是安装后，哦，安装后它大概不会占超过800，但是实际上在安装的过程中它要 3GB 左右，好，是要 3GB 左右，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 3GB 以上的硬碟空间，好，好，这是 server core， 好，那 server core 是没得后悔的，好，没得后悔，就是你在安装刚开始安装时它会问你要装什么样的功能时，你选的 server core 它就是 server core，它就没有办法变成是正常的标准的这个有图形界面的 Windows Server，哦，那同样的标准的 Windows Server 环境也不能变成 Server Core，哦，那如果你现在是2013的系统也没办法升级成 Server Core， 它一定要全新安装，哦，一定要全新安装才有这个角色。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几个要求，哦，第一个要求它一定要全新安装，哦，这刚刚提过了，哦，一定要全新安装，那换言之你也没有办法做升级做移转，哦，这样的一个，啊，动作。好，那第二个呢，各位在部署的时候一定都是靠指令，哦，都是全部靠指令，包括伺服器的角色，包括特征的启用都是要靠指令，哦， 那日后如果有一些元件的设定哈，也都是要靠指令，全部都是指令。那在教材中，从应该是36页哈，后面全部都有介绍一些角色，好，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我最主要的 demo 会告诉大家你必要做的工作有哪些。好，我们待会最后做一个整理，这个整理资料会在 slide 中有，所以各位你们在 slide 中会有这些资料。好，所以等一下不用抄没关系。好。好，那我来 demo 一下这个 server call 需要做的一些设定。好，那日后你才能够通过远端去管理它。好，那这台 server call 安装完毕之后呢，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同样的它会要求改密码，这个跟以前都相同。好，所以当我等吹了登录预设是没密码的。好，那登录之后呢要求变更，变更，各位就把它变更一下。好，这是变更密码的行为。好，应该没问题。好，那登录之后，如果你还想日后还想改密码的话，我们就要靠指令。那改密码的话，就是打 net user， 你的 user account， 好，接下来打个星号，好，然后呢打你要的新密码，好，这应该没问题。好，那其次呢，当然要改 host name， 好，就主机名、电脑名。好，那当你输入 host name 之后，把下方那个名字 copy 起来，好，按右键，好，滑鼠右键把它 copy 起来。那我们要来改名字，改名字的话，各位就要用 net dom。好 ，net dom 这个指令来 rename， 好，那带的变数就是 rename computer， 好，这个都不用抄哈，等一下我的 slide 都有，好，而且我有步骤，比这里更完整，好，我现在是 demo 它的指令，让各位看一下，好，不然这个你也来不及抄，那会抄漏掉，会划不来，待会 slide 中指令我都有打上去，好，所以就不用抄了哈。把旧的名字打上之后呢，加一个变数叫 new name， 把新的名字带上去，好，那当然。rename 后哈、要重开机了，那所以应该还要带个变数，就是让它可以自动 reboot， 好，那我故意没有带，等一下我的 slide 中有，好，你把那个变数带上，它会自己做重开，好，待会再给各位看。那系统会问我你是不是真的要改，好，按 yes， 那变数也可以带成让它不用回答，好，那紧接着建议大家要改 IP， 好，因为 server 必定要固定 IP 嘛，好，因此呢，我们用 netsh interface。这个变数去看 IPv4 你环境中有哪些界面，那改 IP 的时候请看那个左半边 IDX、你的现在用的网卡、看你有几片、那 IDX 的编号要把它记一下、各位只要记这个编号，不用去管右边那个 NAT、那编号在记的时候很简单，你只要看 MTU 嘛、MTU 如果是 Ethernet 的话就是1500、那如果是其他的它有别的值，那绝对不会是那个什么4294这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个一定是假的卡、那是一个假卡，所以你看到现在在环境中那个第二个 index 1的那片卡它是 loopback 网卡、那这片网卡就不用去改它、各位要改的是有真正有值的、有值的这个网卡、那以这个例子而言就是2号这片网卡我要改它的 IP， 那确认好之后那我们就来下指令、netsh 样号 interfaceIPv4， 好，那设定 IP 的话，各位带的变数就是 set， 好，那打的时候呢，各位打 address， 啊 name， 各位就要带你刚刚的 IDS 代号，好，前后加个双引号把它标记起来，好，其次呢，各位要设定的 IP 位置啊等等资讯就在后面把它输进去，哈，那首先呢要告诉他我要用固定 IP， 所以 source static， 好 static， address 把输进来，好 IP， 例如说这台我要把它设定成19868。10:30，好 ，Sunday mask 各位带的变数就是 mask， 好，那把 Sunday mask 带进去，好，最后如果 default gateway 的话，各位就打 gateway， 好 ，gateway 等于多少，这样就可以了，好，好，这是在 server call 各位设定 IP 的方法，好，那如果有别的卡要改，就是把 name 的地方改掉，好，那当然有 IP 还要有指定 DNS server IP， 好，你才能够找得到 DC， 好。那前面的指令都相同，到 set 都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定的是那个 I add DNS server 的变数，代表我要带 DNS server 的 IP， 同样你要告诉它是哪一片网卡，用 name 等于去带，好，在后面就带 DNS server 的 IP， address 等于多少把它加进来，好，那再来呢要带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在这个设定时要带 index， 好， index 代表目前这个 DNS server 是第几台，好，是第几台，有环境用第几台，那如果你有第二个以上的 DNS 了，那你就重打一次这个指令，好， IP 改完之后 index 改成2，好，那第三个就 index 等于3，以此类推，好，好， 那接下来各位要做的事情就当然就是要做重开啦。好，那我 demo 故意哈，就是按 Ctrl Auto Delete 跳出来重开，这个好不专业，好吧？好，我们等一下用专业的方式告诉你，就是打指令，通通指令可以完成。好，好，重开回来，各位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这个加入 domain 等等的动作。好，好，那我先登录本机，登录之后呢，接着我们来做接下来动作。哦，那我先做那个启用，好，启用的指令就是 SLNG 啊。好，去做 ATO ATO， 他就开始做启用。好，启用完毕之后呢 ，join domain， join domain 的变数指令就是 net dom join。好，把你现在的电脑名打进来之后，后面带出一 domain 冒号。好，你要加入的网域名。好，这里要注意一下，要带出一 user d。好 ，user d 代表是要加入 domain 的 destination 的账号是谁，还要带 password d。好 ，password d 或者叫 pd。好 ，OK， 我们把密码打完，它就可以 join domain 了。那 join 完 domain， 各位应该也要理解，它需要重开机吗？好，需要重开啊。那重开机的话，各位打的变数就是 shutdown， 好，除以 r 就是 reboot， 除以 t 就是你要几秒，零的话就是马上重开。好，所以这台又重开了。好，好，这个是到目前各位看到的设定。重新进来之后呢，各位还要继续做的设定，还有包括什么？服务的设定啊等等。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 demo， 我们直接来看 slide。 伺服器核心建议大家要做十件事，好，这十件事一定要做，做完之后带 server code 就 OK 了。那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顺序排给大家参考。第一个事情要做时区时间语系键盘输入法等的设定，那要用的指令就是 Ctrl-Time-Day.cpl 做时区时间的设定。那如果是语系键盘设定的话，就是 Ctrl-INTL International 的意思哈，也 CPL。好，这两个就可以完成啊第一个动作哈。那这个终于又看到的图形界面在这里出现啊，其他没有啊。那第二件事情就管啊 administrator 密码的修改啊，管理员 administrator 密码修改，用 net user administrator 后面请带星号啊，千万不要在这边直接打密码，太危险了啊。如果有人在旁边看到就他就知道了，请各位打星号，打星号代表他会要求你输入，要求你输入，在输入过程中他是不会有任何回应，这样比较安全一点。那第三个要设定 computer name， 所以先用 host name 知道目前的名字 copy 好，再用 net dom rename computer 上面的名字带进来，再用除以 new name 冒号新的名字。那这个动作要重开机才会生效，所以我们要带除以 force 跟除以 reboot 冒号，后面是描述。好，那紧接着要设固定 IP， 好，固定 IP 哈，固定 IP 刚刚我 demo 过，所以就不重讲了哈。再来要指定 DNS server 的 IP 位置，跟是第几个 DNS server。好，这到目前四件事情了。第五件事情 join domain。好 ，join domain 哈，那这个变数我都有写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哈。然后呢，建议大家哈，我们的 server call 应该由本机它的本机的管理员去管，而不是 domain 管理员去管嘛。所以呢，我们就要把 domain 的一个用户加入 server call 的本机管理员。好，那方法很简单哈，在 server call 输入 net local group， 本机管理员就是 administrators， 除以 a。domain 的名字反斜线 ，domain 中的 user account， 好，好，再来，当然要重开机，它才会作用，好，那这个指令各位刚刚有看过了，好，好，这是前五件事情，好，第六件事情，这个应该不用抄了，好，这 slide 都会给大家了，所以各位不用抄，好，各位会后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好 ，Tenet 的网络上就可以下载，好，好，第六件事情各位要做的就是启用。好，一定要启用，不然过了一段时间在 server 就不能用了。那启用的变数有两个，一个是 express， 那这个 express 就告诉我们这台这个应该讲 expire 不是 express， 告诉我们这台告诉我们目前在 server 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启用，它的启用的到期日期它告诉我们。那如果你现在还在启用到期日期内的话，请你就带 dash ato， 它就会做启用。当然这个启用工作必须要网络有连线啊，那才能做啊。好，那紧接着建议大家要把防火墙打开啊，防火墙功能启用，那它用的指令就是 net sh firewall opmode， enable 这样就会启用。然后防火墙一开的话哈，我们对它的一些连线主动的发起动作都会被挡住，所以呢，哎，可以考虑把它的某些功能启动，开后门，好，那我们可以进。那这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在 server call 下指令，好，那例如说 server call 就那个 SH firewall set ICMP setting 8 enable， 这个各位应该知道做什么吧，哈，把 echo request 的功能启用，哦，这个 echo request 就是 type 8 code 0。好，那就是代表ping它会回应，好，ping它会回应。那第二个方法，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不要在 server call 做这件事，因为太麻烦了。那你要开一大堆 call 会开死掉。好，我们建议大家是到 AD 的群组原则中。好 ，AD 的群组原则，各位可以去设定啊，系统电脑的系统管理范本 ，Windows 的元件，网路的网路连线，好，都很好记哈，都在网路的连线里面就有 Windows firewall。好，你可以设定 domain 的原则。把domain原则中针对你希望启用的功能，例如说你希望可以远端用 MMC 去管，你可以用 Remote Desktop 进入，或者你想开哪些ping 啊回应的动作，各位都在群组原则中做。做完之后 ，server call 套用群组原则后就受到控制了，你就不用到 server call 用指令方式去做这个启用一些开放的功能。好，再来，各位要在 server call 把远端桌面启用，那它必须要用的指令是 sysquick。Windows System 32的 SC Registry Editor 点 WSF 后面要带的变数是除以 AR 空一格零，它就能够把远端桌面 Remote Desktop 功能打开。其次，当然要把自动更新的功能打开。好，那后面要带的就是除以 AU Automatic Update 四代表我要把自动更新设定为排程下载。自动安装。好，那如果各位设定为3的话就是下载前通知，然后安装前通知。好，如果设定为2的话呢，自动下载安装前通知。好，那设定为1呢，就是不下载了。设定为0更惨，关闭功能。好，这几个变数大家知道就好。建议大家当然是设定为4在企业管理中应该是这样做好，当然 ，server call 一定要增加它的伺服器角色跟特征。那其中呢，要带的变数就是大除以 W 什么。那其中提醒大家OCC 号后面这些变数大小写一定要一模一样，大小写不可以随你打。你不可以打大小写乱打，它大小写规定一定要这样，而且字的内容一定就是要如此。一定要如此。那如果你希望让 server call 这台主机变成 DC， 那你就用 DC promote 除以 attend， 把刚刚我们在 DC 产生的那个 answer file 拿过来，改一改之后带进来，那升级完毕，它就是一台 DC。好，这是 server call 的设定。好，那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就是万一你的 server call 装了新的硬体设备，那那个硬体驱动程式要做安装，它也是要打指令，那我这边就留给各位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要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到 step by step guide 里面就有告诉大家，那这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其他部分我都整理给大家参考。好，这是以上两大主题，server call 跟这个 server manager ICP 等等。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建议，server call 非常适合用在减少维护啦，减少攻击的这种环境。所以请大家在建制的时候就考虑放在这个分行它非常适合在分行因为分行的 IT 人毕竟他的实力没有像大家这么强那我们在管理工作上可能比较不能安心让他去直接管，那摆一个没有图形界面环境的伺服器在当地的话，他就很难用滑鼠去管，他滑鼠是不能管，他一定要打指令，所以呢难度可以增加一点让他管理上比较不至于会瞎搞。好，那建议大家在做 server call 的时候应该这样做第一个尽可能去用 server call 这指的是分行那另外呢，要把 server call 的这个几个功能像什么远端桌面远端管理的工具要把它启用，那我们可以在总部就可以进入管理。那此外呢，安全性还是要顾了你不要说 server call 反正也没有办法这个图形界面嘛，那就随便丢在路边这样也不行 毕竟哦，实体安全被实体被人家碰到，那就没有安全了，还是没有安全，所以还是要注意实体性，不要随便让人家接触得到。当然 ，server core 强烈建议还是要用 blocker， 好，强烈建议用 blocker， blocker 可以做这个资料的整个硬碟，做切割区的加密，好，那在应该是下午，第四个章节中会讨论一下 blocker 它能够带来哪些好处。好。再来看这个第一个主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啊 ，Windows 的 PowerShell， 好 ，Windows PowerShell 哈、啊，那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的工具呢，可以带来很多这个自动化的管理能力，啊，那各位不要把它想象就是以前的 Command Prompt， 啊，它比 Command Prompt 强很多，啊，很多以前 Command Prompt 不能做的事情呢，现在可以通过 Windows PowerShell 来轻易达成，啊。那它本身是建置在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以后的环境，啊，可以安装的一个元件，啊，所以各位如果要在 XP 有 Windows PowerShell， 它也可以做得到。那 Windows 208当然内建已经存在，啊，那它本身呢都是一些 Comnet，啊，就是一些指令列，啊，指令列，啊，那它好处就是当然又可以让这个伺服器的管理，啊，难度更高，这是我个人认为，啊，不过最大好处是可以做到很多批次的管理工作，好，批次的管理行为就可以由它来轻易完成。所以呢，当我们做完之后呢，就可以来做到这个一些管控哈，就可以打指令的方式来进行。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像 Windows 产品哈，对于以往一些 Linux、Unix 的用户来讲更 friendly， 对不对？啊，因为 Linux、Unix 用户是很喜欢打指令的。我们现在的指令是长到哈，可以打四五行，还打不完。好，这个指令可以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有几个要求我们要请各位注意一下，49页啊，如果你要装 Windows PowerShell 的话啊，一定至少要 SP Service Pack 2，我不知道页数跟各位一不一样啊，应该差不多了哈，差不多哈，那各位如果没有找到可以稍微翻一下。好， Windows 2003的 Service Pack 1以后才能装。那第二个一定要装那个 .NET Framework 2.0， 好，一定要装 .NET Framework 2.0 啊，它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这边提醒一下，目前的 PowerShell 是 1.0 版，好，那日后可能会推新版嘛，如果有新版一定要先把旧版移除才能够装新版，好，这是它的要求上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好，要装新版前一定要先把旧版移除。好，我们看一下 Windows PowerShell 可以做什么，在 Windows 208的 Windows PowerShell 是内建就支援，只不过预设它没有把这个特征装进来，所以我们只要把特征装好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它都是一些描述的指令，好，这些指令呢都是新的语法，好，新到好很多东西哈，你如果要用的时候，你可能哈要做笔记，好，否则你可能也不会用，好，我们等一下 demo 那个你就知道有多难，啊，你就知道它不是那么容易使用。但是只要你用得很上手的话，哈，你会发现很多管理工作就可以透过它来进行。那第二个、第三个呢，它本身可以支援所谓的 pipeline， 好 ，pipeline 就是那种直线。你可以把前面所做的指令的动作结果传递到后面的指令去做后续的进行，所以它可以多个指令之间用这个 pipeline 隔开，好，那同样等一下我 demo 一下这样的结果。那此外呢，因为它的指令真的很长，好，指令很长，所以它可以运用那个别名 alias 来简化，好，如果你有做 alias 的设定，那我们在做某些指令带变数的行为上，你就直接可以用这个你习惯常用的一些别名来简化你的设定，另外呢，它可以方便我们做一些管理，此外呢，它可以支援这个批次的档设定。那在 Windows PowerShell 里面的批次档设定要注意一下，是要存成点 PSY， 好，要存成点 PSY， 不是存成 BAT 或 CMD， 好，那你就可以把批次要进行的指令通通摆在这个 PSY 档当中，好，那它就可以做一次的批次执行。好，这是以上 Windows PowerShell 的几个功能，做一个说明。那现在我就来做 demo， Windows PowerShell 的使用。好，那这里是一台 DC， 我们现在有一台 DC， 我用它来做一个示范。那要有 Windows PowerShell 呢，首先要开启伺服器管理员，在功能的地方新增一下。好，那 Windows PowerShell 就在画面中，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有，好，我们把它勾选。好，下一步，啊，这样就装起来了，很简单。好，208内建你不用额外下载任何元件，其他的产品就要手动先下载，好，下载元件才有。 那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到那个开始选单，所有程式中就有一个 Windows PowerShell 1.0， 好，把它打开。好，那这里就看到 Windows PowerShell 可以使用。好，那接下来呢，例如说你想知道有哪些指令可以用，你可以用 get help 来带后面你要的指令，好，这是 get help。好，那如果你想知道某一个指令它的用途，好，那请你在 get help 后面带那个指令。比如说有一个指令叫 get service， 我想知道 get service 可以做到什么事，那我们就用 get help 去带 get service。它会把 get service 可以用的把这些变数全部列在清单中，让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可是现在各位看到的是一个比较 rough 比较粗糙的这样的指令说明。好，那如果你要比较完整的指令说明，各位看到最下方是不是还有两行？在最后再带一个 dash details， 你可以看到比较多。那如果你要看到最多，多到哈画面都跑不完的话，带 dash full， 所有的指令变数全部会给各位知道。好，那我通通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哈。好，一样 get help get service 之后呢，带 dash detail， 它会把比较详细的资讯透过这样的方式列出来。好，那另外 get full。dash full 的话呢，就非常非常完整，每一个指令它的用途它都会介绍。好，那我们就针对 get service 这个指令来做一个示范好了。例如说我要 get 一个 service， 接下来我把结果送到后方，好，送到后方，好，那我送的方式呢，各位就要用那个 timeline， 好 timeline， 好，那我的目标是希望这样，好，得到 service 资讯之后，我只想看现在服务是状态是停止的，把它列出来，好，想要这样做。那我就要用一个会了，好，然后大括号，然后呢，打了啥嘞？底线点 status， 好，然后呢 ，dash equal 就告诉我前面这个 status 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目前我想看的是 start， 所以就要用双引号 start， 好 start， 接下来呢，再把这个结果又再往后送，为什么？好，我希望它排序的时候不要乱排。好，不要这个随便乱跳，我希望透过一个方法做一个排序。那在练习中，我希望排序的方式是用那个显示名称，好 ，display name。好，那后面就要继续带 sort。好，接着呢 dash object， 然后把 property 带进来这个变数，好，那最后带用 display name， 就代表要用 display name 做排序。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大括号，好，它把这整个结果包起来，好，包起来，好。所以呢，代表说他会去找我们现在服务中状态类型是设定为 start 停止的，然后透过 display name 做一个排序，再把列出来。好，这是它的结果。好，各位看到这就是它的一个结果。好，那目前都会用现在画面中的第三个区块 display name 它的名称顺序做排列。好，那此外，例如说我想知道目前有哪些 process， 有哪些处理。好，在你的系统中正在运作中，那么就 get process， 好，这个指令也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个资讯的收集。好，那如果我想在环境中了解某一个 AD 的物件，好，它的属性资料，好，那以往本身是要去开什么 schema 啦，好，然后去开这个，开完之后然后才能够看得到。现在各位可以在这个 PowerShell 很轻易的做到这一点。好，那用 object directory service dot directory entry， 好，后面带上 ldeb， ldeb 这四个字一定要大写， ldeb 这四个字要大写，你要抓 AD 资料的话，那把后面你要看的物件呢加进来。那我现在目前要看的是在 domain 中 built-in 这个容器内有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叫 users， 我想看它的属性资料，好，把它抓进来。然后把这个结果呢，我希望它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好，那就用什么 select object 啦，再把结果 get member， 好，把它带出来。好，各位看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 PowerShell 功能很强，但是指令很复杂，好，指令很复杂，好，好，它就会把现在这个 users 物件所用到的所有属性全部一一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好，我们这边就 demo 到这里，不然大家会对它产生这个戒心。好，我会认为它好像很难，其实它的难度是一定有。好，可是各位花点功夫去研究一下，还可以很轻易的上手了哈。好，这是刚刚各位看到的 PowerShell。好，所以我们来结论一下啊，在第一个端单元中， PowerShare 这个东西呢，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管理啊，做一些管理啊，例如说你的处理的管理、机码的管理等等啊，可以利用它来管理啊。那此外呢，它可以运用在做伺服器的管理啊，它也可以运用在批次的 server management。好，那这边做一个结论啊，建议大家赶快用 PowerShare 啊，尤其各位如果有用一些微软的其他 server， 像 Exchange Server 207或者是 Com， 甚至是 SCCM 等等的一些产品，它现在都有把 Windows PowerShare 在开发延展出另外一个 share， 像 Windows 像 Exchange 207叫做 Management Share， 叫 Management Share 管理的这个指令列，那它就有它专属的额外的指令，所以它们都是基于 PowerShare 在做出来的延展功能。而且是你确定了一期，各位如果有在管的话，应该发现有好多好多动作都得靠打指令，都得靠打指令才能完成。所以建议大家在现在就开始要把 Windows PowerShare 好好学习一下，那对大家的管理工作可以简化很多工作啊啊，这是它带来希望大家建议的。那第二个呢，不需要把任何既有的批次档啊改掉。还是可以运作啊，你不要因为要用 PowerShare 就把现在的放弃掉。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批次档已经管理得很好，它不用改掉，你只需要用另外的 PowerShare 来做什么？做增强啊，做增强。那另外有一些那个万用字元哈啊，各位要善用它。万用字元很好用，例如说遇到指令你没有办法记得那么清楚的话，你可以带万用字元，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挑选啊。那另外Windows PowerShare 不要放在不需要的电脑上，例如说有些用户的电脑你不要把它装 Windows PowerShare， 因为装上去对他来讲可能他不知道如何使用，那反而会来问我们，会增加一些无聊的负荷啊。那 Windows PowerShare 要部署的话，当然要注意安全性，那这个安全性要透过群组原则来帮我们达成啊。好，那以上呢是第一个单元啊 ，Module One 第一个单元啊。那不知道各位在针对第一个单元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单元最轻松的啊，那我们的内容会越来越难一点，好、啊，越来越难啊。那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目前可以先提出来。我们大概利用个几分钟的时间，好啊。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讨论第二个单元啊，叫做 Terminal Service。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吗？第一个单元。今天问问题有没有奖品啊？不知道，可能是到最后吧，或许。哎，请说。
你要用 PowerShare 可以取代那个之前用 WMI 管理的？
是可以的。
都可以取代。
是没有错，它底层其实真的就是 WMI。
哦，一样东西。
对对，但是比它复杂一些就是。
所以老师说我取代可以
吗？可以可以，好，它没有问题，可以完全取代掉。好，还有吗？哎，请说。SharePoint Service 答案是不行，因为它不是当 Application Server， 它只能装内建的一些服务，所以你也不能在上面装 Office 207，这也办不到，好，那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哎，请说。
我请问说，
后面
可以 update SMS client？
Update SMS client 是说它可不可以变成 SMS client？ 是不是这个意思吗？答案当然也是不行。好，因为它也不能装 agent， 好，也不能装 agent， 好，所以 server code 的管理就变成我们通过远端去进行管理。了解，好，那原则上我们不会是在总部建 server code， 好，我们应该会在分部好建 server code， 好，所以还好了啊。哎，请说。
老师，你知道那它的 license 跟一般的 license
一样 ？server code license 吗？对，一样。好，一样，没有多省钱。
Enterprise Data Center，
对，它 Standard Enterprise Data Center 都有提供 Server Code 的能力，好，都有，但是 Web Edition 没有，好，所以它简化的是就是一些管理，但是没有简化钱，好，但是管理的成本也是钱嘛，好，管理成本也是钱，对，也是简化掉，所以也是省了很多钱，好，那还有什么吗？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好了，请说。
那个刚刚提到说用远端来管理，
是是是。
我可以用另外一台图形界面的一些
是可以可以
做，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可以用 MMC 连过去管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得先在AD 的群组原则把远端 MMC 连线的能力把它启用，不然就要在 server call 手动用指令启用，不然连不进去因为防火墙一开就挡住了啊，记得要先启用，这样就可以啊。你不要用远端桌面，虽然我刚刚有启用远端桌面，好不好？远端桌面过去看到还是指定列，好不好？ 还是指令列哈，所以还是要打指令。如果必要，当然还是可以的哈。好，那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单元哈。
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第二个主题要讨论的就是集中式的应用程式存取。好，那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以前的 terminal service， 好，终端机服务啊，然后呢会介绍包括它的 server 以及其他的一些配合的元件啊。那首先我们当然会介绍一下它主要的一些功能性的改变，好，主要功能性的改变。好，我们先介绍一下 terminal service 它有哪些啊好处哈。Terminal Service 呢，它本身的好处啊，各位的资料可能等一下它就发过来，好，待会就会有啊。那 Terminal Service 的好处呢，就是利用它呢，我们可以在用户端的电脑上，透过所谓的 Sync 嘛，啊，很简易的一些配备，啊，很简易的装置，然后呢，连线到终端机服务伺服器身上，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连线的过程中哈，执行 server 上的一些 AP， 啊，执行 server 上的 AP， 好。所以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本身呢，啊，它提供的这些 AP 提供给所有不同点的用户使用。那因此呢，我的用户不需要装这些 AP， 啊，就可以在用户的电脑上使用。同时呢，Server 上的一些作业系统环境就可以带入到用户的电脑之中。所以假设你的用户呢是很差的一个配备，啊，例如说它 RAM 只有256 MB。那我的 server 呢就可以很单纯的很简单的把 OS 的部分先带过来在它的环境中，好，例如说它的本身的作业系统假设是98好了，好，可是它可以在这个连线的过程中呢执行 Windows Server 2018的环境。那 Windows Server 2018身上的一些 AP， 好，例如说像 Office 就可以很轻易的啊在用户的这种连接的过程中执行起来，好。那换言之，我的用户就不用到我们的管理员就不用到用户的每个电脑上去装这个啊系统啊，不需要因为我需要装啊，例如说 Vista 而需要花比较高的功夫啊，在用户端的电脑先把硬体升级啊，再把它的环境呢建置好。那同时呢，也不需要去装这些啊每一台电脑身上的一些 AP 啊，像 Office 之类的。好，所以可以简化很多这个部署的时间啊，跟维护的啊成本。当然 license 的钱还是没有省，哈哈 ，license 还是需要买那么多，哈，有多少东西在使用，你还是需要买多少套，哈。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假如你的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用途，那你就要注意哈，这台 server 本身的系统 tuning， 系统的最佳化调整它就会改变，好，本来 server 它所提供的任务哈是背景的网络服务要最佳化。所以当用户透过网络来存取 server 资源时，它会表现最好。可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是要让身上的一些 AP 用户透过网络连线时要让它能够正常运作，所以这台 server 就会把自己的伺服器最佳化的调整变成是如同 client 的调整了，换言之它变成是前景的 AP 占用最高的资源，背景的服务就会很差。好，所以结论是什么？其实就是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哈，你绝对不要跟其他的 application server 在同一台，好，你绝对不要让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是 DC， 你绝对不要让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是一些网络服务的伺服器，它就是很单纯的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然后身上装了一些前端的 AP， 让用户连线使用，好，否则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做对的话，你把 terminal server 装在 DC， 那 DC 的效能因为调整被改变了，所以它背景服务会变很差。很差之后，它的 DC 服务就没有办法发挥了。好，哦，这一点要提醒大家一下。好，哦，Terminal Service Server 要很单纯的一个伺服器，千万不要让它跟其他的角色混合在一起。好，哦，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伺服器角色。好，哦，对不起。所以，我们透过 Terminal Service 这种运作之后，我们可以简化部署啊，哦，这些应用程式跟作业系统环境到环境中的每个电脑身上。好，那还有什么样的新的部分？第一个，现在的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在 Windows 2018支援64位元，啊，支援64位元。那这一点带来好处就是啊，你的记忆体配置可以大幅增加， 好，我们知道那个三十二位元的作业系统，它的记忆体最高哈，可以支援到最多四 GB， 而且这个四 GB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使用到，大概三点多。那到了六十四位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六十四位元的环境，如果它有 AP 要执行的话，大概分两种，第一种是 X86 的 AP 在六十四位元的环境执行。那此时因为六十四位元的架构它的定址空间变高了哈，所以每一只 X86 的 AP 可以最多支援可以执行支援到 4GB 的 memory， 每一只可以执行最高到 4GB。 那如果你是纯粹的 X64 的 AP， 每一只 X64 AP 可以定址基底空间是 8TB， 可以到 8TB。 那在传统如果你是 X86 的环境，就是32位元的环境，它最多每一只 AP 可以定址空间是 2GB，所以可以看得到它有把这个大幅的提升，在记忆体的部分可以大幅提升。那第二个部分呢，它支援的用户数也会更多，支援用户数更多，那这个用户数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差异很大，那数量到底有多少要看你的 server 效能来决定。好，那基本上六十四位是可以支援非常多的用户数。好，这是第一个它支援六十四位的环境带来好处。那其次呢，安装跟设定也比较不同。现在在 Terminal Service 呢，请你安装时就选Server Manager 中的 Terminal Service 这个角色，你就选 Terminal Service 这个 Server Role。 那点进去下一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选择下方这几种 Role Service 子元件。那这几个子元件，第一个可能会让各位比较模糊它叫 Terminal Server。那跟前面的 Terminal Service 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装了这个 Terminal Server 之后，它系统才会自动调整成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所会变的那种结构，就是我刚刚讲的，它会把系统环境记忆体的配置也好啦， CPU 的处理效能也好啦，调整为背景 前景 AP 最佳化，背景服务它就尽量不去管，尽量不去管，会变成这个结果。所以装成 Terminal Server 之后，它才是以前我们所了解的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那你没有装 Terminal Server 这个子元件之前，就如同以前的 Remote Desktop 远端桌面的连线伺服器。那远端桌面跟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是不太一样的，远端桌面的主机呢，它不会去动效能最佳化，它不会去动这个问题，所以它仍然是以背景服务最佳化。所以远端桌面的伺服器非常适合管理员，你把这些 Server 远端桌面功能启用，那我在 client 端透过远端桌面连线连过去做管理，做管理。那远端桌面的连线伺服器最多只允许两条同时的连线，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就看你的 license 来决定，这点是比较不同的，好不好？这个名词稍微注意一下，比较容易搞混。第一个你要装的是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Role， 在这个 Server Role 里面有五个子选项，其中第一个选项它的选择之后就会导致成为一个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此时你的系统最佳化就会被改掉了，就被改掉。因此你这个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就应该装一些什么 Office 啦，或者你们公司的一些前端的什么 SAP 啦，或者等等的一些前端 AP， 而不是什么装什么 SQL Server 啦，装 Exchange Server 在这台主机上。好，这是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子元件叫 Terminal Service 的 Licensing。那 Terminal Service Licensing 不用每一台 Terminal Server 装，你只要在网络环境中有一个电脑有装就好，它本身也不需要是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它只要本身是一个 Licensing 的 Server 就好。那这个主机呢本身要启用，要做 Terminal Service License 的启用，那另外呢它要输入你的 License 类型是 Per Server 还是 Per C， 做法跟以前 Windows Server 3是一样的。那它的任务就是来管理这些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也说你环境中如果有很多台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那它的 License 需要由一台 Licensing Server 做管理。当用户端连线过来的时候呢，那用户端需要展示它的连线 License Care， 它要展示它的 Care， 万一它没有 Care Server， Terminal Server 就会到 Licensing Server 去查这个 Client 属于的符合的 License，有的话就要一个 license 给 client， 好，它的动作是这样哈。那如果你环境中没有这个 licensing server 的话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只能跑120天，啊，只能跑120天，120天后它的服务就自动停掉。好，所以在环境中一定要至少一个 license server 来管啊这些 terminal server 的 license。那第三个呢叫 session broker， 那是各位做 NLB 的时候 ，network load balancing 的时候，利用这个 session broker 来帮用户连线哈。啊保持它的 session， 好，我们的用户呢，如果连到 terminal server 离开的时候，哈，不是用 logo， 不是用登出，它是按右上角那个叉叉，好，关闭，好，关闭，按 close 的话，那 server 会把你上次离开前的那些环境，哈，这个动作留下来，这个叫 keep session， 好，保留连线。所以当用户下一次再连的时候，哎，你上次离开时的那些内容，哈。比如说你打的字啊，你做的任何行为的动作还在，所以他可以继续工作啊，可以继续工作。那可是呢，做了 NLB 之后，如果你的 terminal server 是做了 NLB network load balancing， network load balancing 的意义就是用户的连线哈、哦，不一定你这次来就是上一次的那个 server， 所以万一他连过来不是上一次的 server， 那刚刚讲那些 session 东西就不在了，好、哦、就不在。那怎么样把？用户这种连线确保说你上次来跟这次来一定是同一台呢，就你环境中要一个 session broker， 好，叫一个连接经纪，好，连接经纪人 ，broker 就是经纪人，好，利用这个连接经纪来 keep 啊用户的 session， 所以用户上一次找哪一个 terminal server， session broker 就可以确保他你这次来还是找上次的啊 terminal server 来保留他的 session。好。那以上哈、哦，我们在练习中哈、哦、都不会装啊，哈、哦，我们不会装那个 licensing 啊跟 session broker 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会装的是 terminal server， 好、哦，那等一下会 demo 一下如何安装。那其次呢，还有 gateway， 好、哦，这是一个很新的功能哈、哦、，gateway 可以带来的结果就是让用户出差在外或者在家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安全的方法，而且是简单的方法。来连线内部的 terminal server， 或者是你允许的一些 server， 啊，那这个设定动作我们待会再详细谈。啊，最后 web access 这个子元件 ，web access 就是当用户可以通过 IE 啊等等这种浏览器 browser， 啊，然后通过浏览器呢连线到啊这个规定的网址，然后连线之后干嘛？它可以做两件事，啊，一个呢就是执行 terminal server 允许的一些 AP， 啊，这些 AP 的元件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直接连回去执行，或者呢去挑我要连哪一台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哦，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哦、，web access。同样，等一下我会 demo 一下啊、哦，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练习中呢会示范的是 terminal server 跟 gateway 还有 web access， 其中 terminal server 就有包括一个新功能叫 terminal service 的 remote application， 好、哦、，remote application 远端应用程式。好，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一些资料哈，在这个段落中。好，那所以我们结论哈，你在做 terminal service 的动作上呢，第一个要先把 server 设定好，好，然后学好你要的这些角色。紧接着，如果各位有装 terminal server 这个角色的话，那你就是要让用户可以连过来跑 AP， 所以因此呢，装完 terminal server 之后。才去装 AP， 好，这是很重要的动作哈。你不要顺序相反哈，不要先装 AP， 才把 terminal server 勾起来。那你有可能这些 AP 是不能正常跑的，好，说不定是要需要移除之后又要重装。好，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因为呢，装好 terminal server 之后，它身上跑的 AP 啊，在安装过程中，系统会把设定成这个 multi user 使用的环境，好，多个用户可以同时连接环境，所以记得 AP 要事后装。不要先装，好 ，terminal server 先做的时候，然后呢，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设定一些远端连线的动作，哈，因为预设啊，如果你是远端桌面没有用 terminal server 的话，那同一个账号在连的时候，一次只能用一个，也就是说，假设我现在登录在 terminal server 是 domain admin， 然后我透过另外一个电脑，哈，远端电脑连过来，用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连过来，登录也是 domain admin。那它只允许同时间只有一个 domain 的命可以在一个连线中，所以有一个 domain 的命就会被锁住。好，如果再来一个 domain 的命，那你前面两个 domain 的命都被锁住。好，那其中只要一个登录又被踢开，所以预设它的环境中一个账号只能连一次， 智能连接，不管你用任何环境连，你用远端连还是本地登录啊。那如果你要做这个设定的改变，就是要到 Terminal Service 的啊连线设定中去调整啊。那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装完 AP， 各位要做就是一些设定的调整。好，那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当然就要让 Connect 可以用嘛。啊 ，Connect 就是要用什么工具呢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RDC)。那这个 RDC 要用的版本要对哈 ，Windows 38建议 Connect 端要用 RDC 最新版的 6.0， 好，要用 6.0 版，好，不要用旧版的哈。那 FP Service Pack 2跟2013内建的 Windows 2013内建的那个 RDC 是 5.0， 好，那建议大家各位要在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选择性的元件，好，它放在选择性元件，你就可以把它更新下来，或者自己去把它下载安装，好，所以 Client 端也要做一点事情，好，那 Vista 跟208的话就不用，它的 RDC 就是 6.0， 好。好，这是一开始先各位了解一下这基本的一些资讯。那现在我来 demo 一下怎么样去装一台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哈。好，那方法很简单，就在角色新增角色。接着各位看到这里有一个叫终端机服务，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 Terminal Service， 好，这是第一个在角色中选择。那当你按下一步之后，好，在下一步角色服务中，你就看到刚刚讲这五个项目，好。那其中呢，第一个，如果你有选的话呢，这一台主机就会成为我们刚刚讲会把调整哈、哦，系统会调整它的最佳化，成为背景 AP， 不是背景的服务没有那么好，前景的 AP 会让它服务最多哈、哦，会支援最多的这种终端机服务伺服器。好，那我的练习中呢，就在这台主机上装终端机伺服器跟远端的 WebSS。那 WebS 这个元件会用到 IS 的这些东西，好，那它会自动告诉你需要用，好，当然你不能按取消啊，按取消这个元件就不让你装，好，那呢就选择新增它所需的相关元件，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精灵很方便的地方是你不用自己去挑，它自动帮我们选进来，好，那它新增下一步，接下来因为你用的是那个 Terminal Server。Terminal Server 就要牵涉到它本身的一些 AP 能不能正常相容、哦、所以建议大家你的部署之前、哦、要测一下这些 AP 可不可以正常让多个用户同时使用、哦、这个要 testing、哦、要测试一下，好，那另外呢各位要定义它的验证方法，这也是新方讯、哦、这验证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启用所谓的网络层级的验证、哦啊、另外一个是不启用，那如果不启用，等一下还有另外两个验证，一个是伺服器的验证，啊，跟啊，等一下谈到另外一个验证。那这三种验证的方法，其中网络层级验证是一个很新的技术，它的设计就可以让用户在连线之前先进行验证。所以因为连线前系统资源占用少，所以它在验证的行为上可以做最高的保护能力。啊，那强烈建议当然要开启，啊，需要网络层级验证。好，那如果你要开启这个功能之后要注意、哦、SP 要 Service Pack 3、哦、好，那 Vista Windows Server 03的、Windows Server 08的 Client 才支援，好，其他 Client 不支援，好，其他 Client 不支援，好，目前我测过的部分是 Vista 跟 Windows Server 08，那 SP 的 Service Pack 3因为才刚上市、哦、才刚出来、哦、我还没有实际测，理论上应该没问题了、哦、但实际上各位要测过Client 端的支援能力它就会缩减，好，就会缩减，因为这个安全性增强之后 Client 的 OS 也要支援 D4 Vista 的 Client Windows Server 08 Client 来连这个208 Server 好是没问题，好，那 SP 各位要测试一下 Service Pack 3应该也是可以过，好，那我们目前练习中因为环境中都是比较新的 Client， 所以我就选择需要网络层级的验证来增强安全性，好，接下来你要不要有设定授权，好，那如果你要有授权呢，你环境中要 license server 哈，那这个授权是每一个 terminal server 自己来决定我的授权管理是哪一种，好，那有两种选择是 per device 跟 per server， 好，那看你用户的环境来决定，好，是以人为单位呢还是以电脑设备来为单位，好，那我可以先暂时不管它，好，120天内把它调整就可以了，好，在下一步之后你要定义什么样的对象可以透过啊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进来连，好，那预设只有管理员，好，那如果你其他人就要透过新增把加进来，好，那练习中我就新增一个人，这个人就是 Domain 中的一个人叫 Andy， 好， 把它加进来。好，下一步，接下来呢，他会问我们哈，那个 Web 啊 ，IIS Server 你那 Web SS 他会用到的元件，好，那各位很简单，直接下一步把它的相关的角色不用做任何的改变，下一步它就自动把需要的元件装好了。好，最后做一个确认，好，然后呢，他提醒我们哦，各位看到有一个警告，警告要看一下，他告诉你目前电脑上的 AP， 如果你已经装好了，可能需要重装，好，这是我刚刚提醒大家哈。所以如果你是 Terminal Server， 有个步骤要很清楚，装好再继续装 AP， 不要先装 AP 哈，这个很提醒大家的。好了，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安装。安装之后呢，它是需要做重开机哦，好，需要重开机哈。所以呢，在这个角色中啊，它会提醒我们需要做重开。好，关闭之后，重开机的讯息就提醒大家了。好，这个安装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完成。好，那这个设定更新，它会在重开机的过程中会帮我们完成哈。当你呢登录之后啊，它会继续做后续的动作啊，会做后续的动作。好，那我先让它跑完登录进来。好，登录之后呢，各位看到那个 Server Manager 的精灵哈，会继续跑出来做后续的完成动作。好，那现在终于各位看到它完成了。好，那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边是因为我事先预录哈，所以才会这么快。各位回去实际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会等大概二十几分钟，好，会需要各位做二十几分钟的 tuning 的时间。好，那因为我没有去装这个 license server 的环境，同时也没有去设定这台 license terminal server 的 license 状态，所以右下角会给各位一个警告，它不时会跑出来，好，不时会跑出来。那管理员你要在120天内把它解决掉，好。好，那因为我是练习哈，所以我就不去处理它啊。那这样的话呢，这台主机就已经安装完成了啊，所以安装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刚刚各位看到的验证啊。在以往啊 ，Windows Server 2013的环境那个终端机服务的验证，支援的是伺服器的验证，它叫 Server Authentication 啊 ，Server Authentication。那伺服器的验证呢，就是在连线的过程中边连线边验证，好，那用户端不需要说是新版的，你是 SP 会2000通通可以支援，好，这个层级的验证。那新的验证呢有两个，一个是 Network Level 的验证，好，网络层级的验证。那这个验证的技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它会利用电脑的账号在连线前，好，那时候资源占用最少的情况下，做最高安全性的一个保护，啊，把这个验证资讯做一个保护，所以验证的安全性会最高。但是要支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的用户端，好，目前各位看到的资料是要 Vista 以上，好 ，SP Service Pack 3应该是可以用，好，其他不行。那第三个叫 Single Sign-On， 就是让用户呢利用他登录目前的用户身份，直接打开远端连线，远端桌面连线时不用再输认证资料，直接就把这个认证资料套进去，好，这叫 Single Sign-On SSO。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哈 ，Client 跟 Server， 啊 ，Client 本身要 Vista 以上，一定要 Vista 以上 ，Server 要2008。好，那此外还有一些要求，我整理的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做到 Single Sign-On 呢，第一点啊 ，Client 要 Vista。或2008，然后呢，他必须要做这个设定哦。这个设定叫做允许预设认证被用于登录至指定的终端机服务。好，要做这个设定。那这个设定我有把它写在这个 slide 中。好，群组原则内打开电脑设定，接着点系统管理范本，然后呢再点系统，在系统打开之后呢，点下方的认证委派这个项目，好，然后在右手边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项目，其中有一项就是叫做允许委派预设认证，好，把这个设定呢开启，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按钮叫显示，显示呢点下去之后有一个视窗就跑出来了，好，那各位在右手边点一下新增这个按钮，好，在新增之后呢输入啊，这个值，这个值一定要这样输，好，这个值叫什么呢 ？TERMSRV 除号，后面带终端机服务伺服器的电脑名，好，带它电脑名， 好，那这边我有提醒大家哈，你一定要带对哦。好，如果你带的是 IP 不行哦。好，带 IP 不行，虽然它明明是 IP 直换 IP， 可是就是不行。而且呢，你也不能只带 NetBus Net 或者只带 FQDN。好，你需要让用户用什么名字来连，这些名字都得打上去。好，那原则上你应该要打两个名字，一个是 FQDN 完整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NetBus Net。好，那所以我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它的路径，好，通通在。好，那此外各位看到它的这个设定，各位新增好之后，好，在新增完毕之后，各位看到呢，点选之后呢，在这个视窗中你要这样输，那我已经新增好一个 NetBus Net， 那也要再新增一次，把它的 FQDN 加进来。好，那这样做完呢，可能就有机会了啊，就可以透过啊登录的认证呢，带入到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的认证啊 ，Single Sign-On。好，这是 Client 端的要求啊。那看 Server 端的要求 ，Server 一定要 Windows Server 8哈，然后它要到那个终端机服务设定的 RDP TCP 设定内，好，右键内容，再到一般这个设定，把安全性阶层改一下。好，把那个安全性阶层改成什么交涉或 security layer。 好，那预设呢，如果你没有去动的话，这个安全性阶层就是交涉，好，就是交涉，好， negotiate。 好，这是 server 端的设定。好，第三个要求，账号，用户用的账号一定要 domain 账号，那这个账号要能够在 client 端可以登录，在 server 端也要能够登录。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定。好，这个设定就是在 server 端你要开启终端机服务设定，接着在 RDP TCP 右键内容内一般标签下，把安全性阶层选交涉或 security layer， 不可以选 RDP 安全性阶层，好，不可以选 RDP 安全阶层，这个很重要，好，一定要用交涉或 security layer， 好，这样才能够让用户来使用。好，这些要求做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让用户呢用登录者的身份啊，来 RDC 打开直接就可以连啊，你就不用让用户输第二次的认证了啊。好，这是那个 Single Sign-On 非常好用的登认证的一个设计啊。那此外它还有新功能的支援哈啊，在以前各位就有用到所谓的装置重新导向啊，例如说你的本机那个声音啊，你可以导向啊，连线过去的时候呢导向回来。所以我在那个连 Terminal Server 这个连接画面中啊，你如果在啊里面播 AP3， 好，那个声音是在你自己的电脑上放出来，好，不是在那个 Terminal Server 上放，这样会吓人，对，好，它可以做导向。那还有呢，你本机的磁碟机，好，本机的磁碟机那个硬碟啊软碟啊这些磁碟机，你也可以在连线前先设定我要导向。那因此呢，当你连过去之后，你打开档案总管，这个画面是 Server 那边的嘛，哦，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你本机的硬碟也在这个档案总管的画面中，你可以啊做档案的拖拉复制，好，这就是导向带来好处。那在以往的导向可能就局限于你本机的一些已经连接好的设备，哦，像这个硬碟啦、硬表机啦，哦，或者 COMPORT 啦等等。那现在呢，把这个设备再扩展到什么 PNP 的设备，哦，PNP 的设备，例如说随插即用的啊，media 的设备，哦，你的 MP4插上去了，它可以播，直接播哈。那这是 media 的设备，那这个设备必须要符合 media transfer protocol NTP 协定的设备才能够支援。那像数位相机的设备，它也支援啊，它也支援。现在可以做重新导向。好，另外呢 ，POS 的设备也可以。哦 ，POS 不是那个销售点系统，虽然它名字叫 POS 啊 ，Point of Sales Service。这个是那个一些 embedded 的装置，嵌入式的设备，好，嵌入设备也可以做这个导向。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哈，各位有三个方法可以达成，好，第一个方法就是用群组原则，好，等一下我会 demo 哈，第一个方法用群组原则，啊，等一下告诉群组原则那个路径。那第二个方法呢，透过刚刚的终端机的服务设定 RDP TCP 的内容。你也可以控制这些设备允不允许导向，如何导向。好，那第三个方法是 client 端的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的工具，它也可以自己设定我要不要把 PNP 装置导向。 等一下我的 demo 中会给大家看到。那问题是，假设这三个设定有冲突，好，那它的优先等级各位要知道一下啊。群组原则最大，群组原则优于一切啊。如果你群组原则没设定的话 ，RDP、TCP 的设定啊 ，D 有大，那用户端设定是最小的。好，所以万一用户端自己的设定跟我们管理员所做的设定冲突，你不用担心，我们管理员的影响它啊会比较大。好，那在终端机服务核心的功能上还有哪些改善啊？第一个部分，显示解析度把它变得很大啊。在以往呢，最高的显示解析度呢，只能支援大概1600吧，啊1600×1200啊，这种一般4:3的解析度，现在可以高达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哈，4096×2048，好，可以到达这么大。好，那为什么它要支援到这么大呢？因为它支援一个能力叫荧幕的扩展。好，荧幕的扩展就是你可以把连线过去的过程中哈，把这个资料啊扩展到另外的荧幕。假设你用户端有多个荧幕的话，啊，有多个荧幕，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扩展到其他荧幕去。好，但是荧幕扩展在 client 端有一点点要求哈。第一个要求，每一个扩展的萤幕它的解析度要一模一样，好，要一模一样，好，你没有办法一边是1024768，一边是什么1920×1080，这办不到，要一模一样。那第二点要求，它只能横的扩展，好，它不能直的扩展、斜的扩展，一定只能横的扩展。好，那这个扩展的解析度的总数不能大于4096×2048，好，所以它要知道支援到那么大，原因就是为了可以扩展，好。那第三个好处呢，显示解析度除了可以支援4:3的这种解析度以外，16:9、16:10的解析度都支援，啊，它现在可以得到这些好处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个扩展的支援或者萤幕解析度的支援，啊，你可以有两个方法达成。一个方法就是在 client 端的 RDP TCP 的设定去修改那个 RDP 档，啊，RDP 档，那打的话，就是在那个档里面哈，把除以 WR 除以 H 把它加上去。好，那萤幕扩展就是除以 span 冒号变成一。好，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在连线前带参数，好，带参数。好，这个细节我们这里就不 demo， 因为它很简单，好，各位只要看一下就会，好，所以我就不示范。那第三个好处呢，它支援所谓的桌面的体验。这个桌面体验其实就是 Vista 的环境嘛。好，各位知道2008年过去的时候，它的预设的那个画面哈，并没有2008那么漂亮。例如说像那个 Sidebar， 对不对？啊，资讯小工具它就不会出来，啊，资讯列的那些工具就不会出来。另外呢，它的荧幕哦，它接那个什么media 的这种资源能力也没有很好，啊，因为 server 毕竟不是做 client 用嘛。好，啊，那在 server 2008可以允许把这些 function 启用，啊，可以把这个桌面体验的功能启用。你只要到 Server Manager 的 Feature 特征，好，把 Desktop Experience 这个选项勾起来，重开机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 Sidebar 也可以出来，好，然后那些 Media 的像 Media Play 啊 ，Media 的这种多媒体的编辑能力也都出来，所以当用户呢用远端桌面来连的时候，就好像在用 Vista 一样，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好，桌面的体验。那第四个。颜色值支援更高了哈，也就是说换言之，用户连过来，它的桌面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漂亮，好，它支援到32元的颜色。还有呢，字型有做到平滑的能力，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一个技术叫 ClearType， 好 ，ClearType， 它可以让那个字型变得更清晰哈，同时呢更漂亮，好 ，ClearType。那这个技术也内建在2008环境中都存在啊，好。此外呢，显示资料可以定优先权了哈。显示资料就是什么？就是键盘跟符号啊，键盘跟滑鼠的符号 ，keyboard 跟滑鼠符号，所送的讯息。好，用户端会点的就是键盘跟滑鼠嘛哈。那这个讯息会送给 server 呢是把结果处理的画面 BMP 档压缩送回来。好，那这种资料哈，一来一回，这种 keyboard 滑鼠的讯号跟 server 的 BMP 处理结果，这都是 display data。好，那另外其他的 data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资料夹重新导下，哦，你有把一些啊你本身的磁碟机啊重导，或者是像刚刚讲什么 PMP 装置做重导， 那些都归类在其他的资料。预设的话，它会针对 display data 提供 70% 的优先权，那 other 的 data 只占 30% 的网络流量。好，这样做哈。换言之，我们的 terminal server 希望就是键盘滑鼠讯号跟结果图面在传递时会比较顺畅。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改机码去调整。好，这个可以改机码调整。最后 ，easy print， 好，非常棒的功能哈。当 client 连接到 terminal server， 如果他有做 in 表机重新导向的话，他会发现我在那个 console 画面中哈，打开的时候in 表机的时候会发现哇。除了你 client 端自己的印表机会出现，你 client 端有设定哪些印表机哈？那些印表机会带过去。Server 如果有设定一些印表机，也会在清单中哦。所以用户他在印文件的时候就会疑惑，我到底要用哪一个印表机印嘛？然后你的 terminal server 就很难选。好，所以管理员你要跟他讲哈，你要选好你自己的预设印表机。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很难做了，因为他没有强制作业，以前是这样。那现在各位不用管啊，不用管。在 Terminal Server 可以启用 Easy Print 的能力，那它只会让用户端的这个预设印表机出现在这个清单中。好，那所以用户在选列印的时候就很方便，他就不会乱挑。好，那这个设定又要改群组原则，好，又要改群组原则。好，那以上这些资料，各位可以在微软的这个 Terminal Server 建制的 Step by Step 有非常完整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做这些 Demo。那不过呢，我做了一个 demo 给大家参考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那个什么装置重新导向啊 ，PMD 装置重新导向。那因为它太长了哈，所以我把它切了一下啊，太长了，实在没办法在一个画面出来。那你要到那个群组原则、电脑设定、系统管理范本、Windows 元件当中、终端机服务的。终端机伺服器，找到装置及资源的重新导向。好，接下来在右手边，如果你有哪些那个装置不想做重新导向，例如说像 PMP 不让它做，你就把 Do not allow supported PMP device redirection 设定成启用，好，那就不支援。好，那这是 server 端的设定，群组原则，这个最大，好，它的权限最大。那你也可以在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啊，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Terminal Service Configuration 中的 RDP TCP 啊， Terminal Server 的 Configuration 中的 RDP TCP 右键内容，接着点 Client Setting 用户端设定，在这里有一个 Checkbox 叫支援 PMP 装置啊，有打勾就支援，不打勾就不支援啊，这是第二个设定。那这个设定如果跟群组原则冲突，群组原则会比较大。好，那第三个设定 client 自己的设定，他打开 RDC 远端桌面连线，在本机资源的详细资料中有一个叫其他随插即用装置，好，他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重新导向。好，那这个设定如果跟刚刚前面两个设定冲突啊，那它就无效。好，那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它设定步骤。好，那我们把刚刚那个所讲的那些功能，那些新功能，我们用的情境介绍一下。用的终端机服务，好，伺服器，可以达到应用程式存取的集中化，我们就不用到每个电脑去装 AP， 好，在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装就可以了，那个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好处。那第二个呢，在2018环境，它的安全性做得更强，做得更强。本来在以前 client 端跟 server 端它是不传 data 的，都只有传讯号嘛跟结果画面，而且这资料还会做加密保护，还会做压缩，所以安全性已经很好了。现在又多了一些安全设定，例如说像刚刚讲的网络层级的验证，这一类的安全增强。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技术叫终端机服务的远端应用程式，这个好处就可以让用户你不用开启 RDC， 那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桌面的捷径，然后呢一打开这个 AP 就直接从 Terminal Server 送过来，所以用户会认为这个 AP 就是我自己电脑有装，这个叫做什么集中式的应用程式管理。那等一下会针对这个概念会再做更完整的说明。好，那对用户而言，他的生产力当然就跟着提升，因为他看到环境就好像是 Vista， 就不会认为说是我好像是在一个什么2018的 Server 电脑上操作。好，那当然还有分行的部署的好处，这是使用的好处。 他做一个建议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用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赶快升级成208啊，除了安全性增强，它的效率也更好，此外呢，管理能力也更强啊。那第二个，可耐端要改一下，可耐端一定要用 RDC 6.0啊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啊，这个大微软网站就可以下载啊。那第三个呢，把刚刚讲的一些新功能啊，还有让用户感觉的一些内容设定，都把它启用起来啊。那第四点，建议大家一定要把 Single Sign-On 打开啊，让用户呢不用因为又要连 Terminal Server 又要再输一次认证啊。那此外，待会谈到的 Gateway、Remote Cache 跟 Web Access 功能都把它启用。最好，最后啊，最好把 Terminal Service Server 装在 X64 环境。啊，它的效能可以更好啊，所以支援的能力也更多啊，好吧，这些几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其他的新技术。好，我们先来看 Gateway 这个技术。Gateway 的好处做一个说明哈，就是当你的用户出差在外，本来他要连 Terminal Server 的话，管理员要开的 port 是多少 ？TCP 3389嘛，这是他本来要开的 port。那这个 port 不是标准开放的 port， 哦，所以很多防火墙的管理员是不准开的，它就带来一个问题了，用户要怎么那样连进来呢？你可能需要先透过 VPN， 对不对哈？透过 VPN 进来，然后呢成功之后，你再开启原端桌面连线，在 VPN 中进行连线，所以你就不用开 TCP 3389了。那缺点就是会变慢嘛，因为 VPN 本身会做加密，啊，会做压缩，会做一些防护。所以呢，连线就更慢。好，本来已经有点慢了，对不对？尤其你在网络是比较慢的环境连过来，已经有慢了，在 VPN 又更慢。啊，那以往你只能这样解决，现在不用啊。现在呢，有一个技术就是 Gateway， 在你的企业环境中建置好这个 Terminal Service 的 Gateway Server， 啊，在你的 DMZ 区好了，啊，把它建好。然后呢，对外的防火墙只要开 HTTPS TCP 443 port。那用户仍然用 RDC， 用户不用改变，他仍然用 RDC， 但他 RDC 要做一个小小设定，哦，把那个 Terminal Service 的 Gateway 啊，哦，设定成自动侦测，或者是呢设定成指定 Gateway 的位置，啊，哦，为防火墙的外部界面，啊，哦，他要连的是这个外部界面，好，哦，那连成功之后呢，会被导入到Gateway Server， 那 Gateway Server 呢会把这个443的 port。解开哈，解开之后呢，再把3389的 port 导入到内部指定的 terminal server， 好，所以你只要在内部防火墙开 TCP 3389就好，外面不用开，好，外面不用开哈，所以带来好处是什么？我们的用户就可以用标准的连线方式好连进来，那这个技术就是 RPC over HTTPS， 好，就是 RPC over HTTPS 这种观念啊。好，那不过呢，因为它不是用在 remote desktop， remote procedure call， 它是用在 RDP，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 gateway 的设计上，它并不是叫 RPC over HTTPS 哦，它叫 RDP over HTTPS， 啊 ，remote desktop protocol over HTTPS 啊，其实底层都是那种观念哈。好，现在微软都会推这种很多的 over， 所以像你的 exchange。OWA 也是用 RPC over HTTPS， 好 ，RH， 所以你的用户呢不是 OWA 啦 ，Outlook， 好 ，Outlook，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技术，让用户在外面还可以继续用 Outlook 连线，好，好，那这个技术已经延展到Terminal 的运作架构，好，好，那通过这个 Gateway 呢，我们带来好处就是让用户呢可以连线进来，然后哦，我们还可以控制它，只有规定的内部资源你才可以用。没有规定的不可以用，好，你可以控制它哈。那这个控制，等一下我们要设定所谓的 policy 控制好之后，规定的资源它才能够连线。好，那第二个呢，成本也可以减少。为什么？你也可以控制什么样的 client 才可以用，好，不是所有无条件的 client 都可以用，你可以控制。好，那再来呢，我们既有的架构不用做任何改变，好，只要在中间层放一个 gateway server 就可以了。好。此外，我们可以透过网路原则做更深层的防护。好 ，Network Policy 在下一段哈，就是那个 Security 的章节中，我们会做更完整的说明。 好，此外当然你可以做监视，你可以了解用户端谁在用 gateway 啊，谁在用 gateway 方式来连。那靠防火墙就更方便了啊， TCP 43就可以过。如果你要再搭配 VPN 还是可以的，只是说没有必要啊，你就没有必要再搭配 VPN，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有保护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你要怎么样的做哈。做设定的话呢，就是要先把 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这个元件抓进来啊，这个元件就是 Role Service 加进来，加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它同样的这个界面环境去做管理啊，完全一样。待会来看一下我的 demo， 各位就清楚了。好，不过它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 ，server gateway 这台 server 要208，哦 ，server 一定要208，是废话嘛，哈，新技术，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操作者一定要是这台电脑的本机管理员，哈，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哈。那第二点比较重要，第二点，哈，你要有 NPS 的环境，那这个角色主要来控制什么 client 可以连，连成功之后，什么后端的资源你可以用，好，它主要控制这两点。那这个 NPS 你不用额外装哈，如果你的 gateway server 在安装过程中他发现找不到 NPS 的时候，他会问你啊，把 NPS 元件一起装进来啊，待会 demo 中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好，那第三点比较重要，他要有电脑的凭证，一定要有电脑凭证。那这个电脑凭证可以分两个来源啊，如果有 CA 的话，那最好请你给的是伺服器的凭证 server authentication 这个凭证。那万一没有哈，那可以用 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的自我签章的凭证，可以用自我签章凭证。那不管是 CA 给的凭证还是自我签章凭证，很重要哦啊，教材没有写，但是我等一下 lab 会 demo 啊。这张凭证一定要所有这个用户也好啦 ，Terminal Server 也好啦，要被存取的电脑也好，他们都要信任，都要信任哈。如果他们不信任的话呢，那这个连线就会被中断，就连不成功了。那这个信任要怎么达成呢？各位就要透过群组原则，把它加入到信任跟网域的凭证中，要加入到电脑的信任跟网域凭证。好，所以等一下我会 demo 一下这个如何达成。好，那请各位这个步骤一定要很清楚，否则你肯定失败。好，那待会我会 demo 一下。好。那这张凭证一定要用的是伺服器验证，好，刚提过 server management， 然后它的 private key 一定要存在，好 ，private key 一定要有，好，不能没有，好。那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是信任跟凭证，好，所有电脑哈要连线的这一串，包括 gateway server， 包括 client， 包括 terminal server， 包括内部的要存取的那些 server， 它都要信任，好，都要信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好，这是各位看到预先的要求。第二个要求，接下来要做的是原则，啊，要做两个原则 ，CAP Connection Authorization Policy 跟 RAP Resource Authorization Policy。那这两个 policy 分别用在什么地方呢 ？CAP 用来控制什么 client 可以连，好，它控制 client 啊，控制 client 哪个 client 可以连，好，我们在 CAP 设定。那 resource authorization policy RIP 在控制当连成功之后什么后端的电脑你才可以用，好，什么后端电脑才允许使用，好，这两个好控制。好，那其中呢，各位在设定 RIP 的时候会定所谓的 resource group， 也就是让后端那些允许使用的电脑把它加入群组，好，加入群组。那这些群组就是将来在套 RIP 时带进去的群组，啊，啊，待会我的 demo 这个群组我就用 domain computer， 真实环境不要这样哈，真实环境如果这样，那 domain 中所有电脑当用户连进来就通通给他们用，啊，这样是不对的哈，建议大家要把环境中允许让用户连进来的之后存取的那些电脑账号加入 resource group， 啊，加入一个 group， 啊，然后接下来你在指派的时候就指派到那个群组去，啊，好，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好，那第三个要求，这是第二个要求嘛？第一个要求是刚刚各位看到要凭证啊等等，第二个要求你要设定两个 policy， 那第三个要求呢 ？client 端，好 ，client 端一定要 RDP 6.0 啊，这个 RDC 6.0。那其次，他要去做最后一个地方的设定，要指定 gateway， 好，要指定 gateway， 好，那这个动作等一下 demo 中都会告诉大家如何完成。好，好，再来，当你在安装 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的时候，它会附带把这些元件都装进来，好，包括什么 IIS， 包括凭证 CAP、IP 都能够在精灵中一并完成。好，那我们看看这些设定啊，一次跟各位介绍完。好，那47页这边有谈到 command 啊 ，command 哪些支援，哪些不支援啊，你可以参考一下。那现在我来做一下这个 gateway 它的运作的流程，让各位再更深入清楚之后就做一个 demo。好 ，gateway 的目标呢，就让 command 在 internet 或者在外工作、在家工作等等，啊，透过这个 gateway server 啊连线进来之后。把它走 RDP over HTTPS 哈，那在 gateway 呢就把它拆解，把它拆解哈，拆解之后呢 RDP 往内送到终端机服务伺服器，好，那成功之后呢再来连接内部希望它可以使用的那些电脑啊，让它做资源的管控，好，所以它环境中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拆解运作，所以用户呢在连线时就可以直接走 HTTPS 了哈。好，那我来做 demo 一下啊，在这个章节中呢，这个 demo 是比较长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定动作。好，首先呢，各位当然要先装角色，好，那这个角色新增的时候，各位要选择是终端机服务哈，那选择时候呢，下一步要把 gateway 这个角色勾起来，好，那这个 gateway 角色强烈建议哈，你不要装在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身上。哦，啊，你自己搁起 terminal server， 啊，搁起 gateway， 那你就要排在 DMD 去了，哦，这是不介意的哈，绝对不介意哈，你 gateway 要摆在 DMD，terminal server 要摆在内部网络，哦，所以你看到我这个 demo 是用另外一台额外装这个 gateway 的角色，好，哦，那它相关的元件就会告诉你要一并装进来，所以我们直接就新增，下一步，好，第一个会问我们哈。哦，你的凭证怎么来，好，凭证怎么来，那预设的选项是你已经有一张凭证，那你就可以把这张凭证带进来，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用自我签章，好，那练习中我就自我签章，那强烈建议，哦，不要用自我签章，自我签章的凭证安全性是比较低了，啊，因为没有 CA 的防护，好，所以最好企业要有 CA， 好，有 CA 的话你的凭证就可以由他来申请下来 server authentication 的那张。好，那我们做自我签章，因为我是测试，所以用自我签章。下一步的时候呢，接下来你要定义授权规则，就是 authorization policy， 其中有两个规则嘛，啊，一个是 client 的授权规则，一个是资源的授权规则，啊，那分别一并把它做起来。好，那首先我要定义什么 client 可以连，这就是 client 的授权规则，啊，那 default 就是 administrators 的人才可以，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通过新增把它加进来。那接着是 CAP， 好 ，CAP 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谁可以连嘛。好，那第二个设定也是 CAP， 在 CAP 中你可以定义这个 policy 名以及让用户用什么方法连。好，那 default 是密码，好，你可以设定成连 smart card 也可以连，啊，这看各位贵公司的状态来决定，啊，好，那这第一个 CAP 就完成了。那第二个呢就是 RAP， 好 RAP 哈 ，RAP 呢就是要设定当连线成功之后，哪些内部的电脑你可以使用，好，可以使用哈，所以我们要透过浏览，好，把电脑加进来。那我的练习中呢，我的电脑就用那个 domain computers 这个群组，好，它设计是以群组为单位哈，你没办法用单一的 computer， 啊，你要用群组哈。好，所以我就用这个群组。那实际上我刚刚提过，不要这样哈，请你把允许使用的那些电脑账号加入一个群组中，啊，透过现在把它加进来，啊，这样才是对的啊。好，那我就让它可以用啊，啊，绝对不要用那个允许任何电脑，那太危险啊，绝对不要。好，那当这个完成之后呢，系统需要有 NPS Network Policy Server 来把这两个 policy 放进去，啊。那这个如果你没有装的话，或者你环境中没有的话，它系统会帮你做，好，所以它会把这个 NPS 给安装起来。所以各位看到是不是有一个网路原则伺服器就被勾选了，好，那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这台啦，啊，如果你别台有就不用勾这个勾，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在这台装，那我练习中就在这台安装。那最后一个元件呢会把 IIS 相关需要的子元件一并勾选好， 那就完成了。好，那他就做好了哈。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哈。就打个问号，下一步嘛，再来就很难哦。好，紧接着呢，当你做好之后，我们要把凭证汇出，然后接下来透过群组原则，让所有这些电脑知道，哎，它是我们的信任跟网域的凭证，好，信任跟凭证，好，那这个怎么做？我们先在 Gateway Server 把这张凭证利用 MMC。好，加一个 snain， 这个 snain 呢就叫做凭证，在最后面，好，把它加进来。那加的过程中务必不要选错哈，一定要选电脑账户。好，如果你选成人那就没有用了啊，一定要选 computer account 啊。好，下一步，接下来当然是管自己就好了哈，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汇出。汇出的动作很简单，就在个人凭证中找到那张伺服器认证用的，好，伺服器认证用的你刚刚自我签章的这张凭证。好，那其实我没有在做 demo， 如果你把这张凭证打开，你会发现那个信任的路径是红色叉叉，好，这是自我签章凭证的特性，它不信任啊，可是可以用。好，所以代表，好，我刚提醒过自我签章凭证是比较不安全，好，请你测试采用。好，真实环境要靠 CA 好吗？好，再提醒一下。好了，那我就用这张凭证来做一个汇出的动作哈，按右键，接下来汇出，好，把它汇出哈。汇出的时候就直接汇出凭证，好，不用汇出 private key， 直接汇出凭证就好。那都用预设值，指定路径跟档名。好，那我就把它放在 C 的跟路径。好，档名我就叫做 server one， 好，随便，好，存起来。好，这是汇出。那接下来管理员你要把这个档，好，把这个档送给 DC， 好，拿到 DC， 要用群组原则让大家知道，好啊，这张凭证就是所谓的跟信任的凭证。 OK， 好，好，那我们就把它扣到 DC 上。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档准备好，好，各位看到在 C 的跟路径有存在这个档。好，那我就扣到 DC 上，好，那当然我扣的动作我就没有做了，好，各位看到现在换了一台了，右上角看到是 DC1， 啊 ，DC1， 那在 DC 呢要用群组原则，好，所以我们就打开伺服器管理员，接着打开特征，就是功能了，好 ，feature， 群组原则管理中呢找到你要套用的范围，好，那我的练习是 domain 中所有电脑都要让它承认，所以我就找 default domain policy 这张。啊，群组原则设定，实际环境你要看你的电脑在哪个 OU， 啊，到哪个 OU 去套。好啦，那我就在这里编辑一下啊。那路径呢，请你要找电脑的 Windows Setting Security Setting 下方公开金钥原则。好，2008的群组原则中多了一个设定，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信任跟凭证授权。好，信任跟凭证授权就在这里做。以前哈，裸了。以前没有，那你就只好到每个电脑手动汇入。那现在不用，我们直接在这边按右键啊，汇入，把刚刚那张凭证给汇进来。好，所以呢，用户端的那些电脑，只要到群组原则套用生效后，他就拥有这一张跟信任凭证，他就知道啊，我要信任这张凭证，就这么简单。好，好了，我先到 Vista 测试一下哈，这当然我有先测试，有做过。群组原则更新过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在 client 端要做的设定，第一个当然要输啊终端机服务伺服器的电脑名，啊，这边还是输终端机服务名，在外面不要输错哈，很多朋友都会误以为这边要打 gateway server， 不是哈，电脑终端机服务的部分还是要打终端机服务伺服器的名，好，然后把认证资讯那些都输入完毕啊，啊，又说储存认证啊，显示大小啦，本地资料要不要做导向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进阶要看你的网络状态去调整啊，去调整你要的网络状态，这都不重要哈。Gateway最重要就是连线那个标签，啊，连线标签左下角的设定要做一下调整。在设定当中呢，请你注意一下预设它会自动侦测，自动侦测条件就是 client 要能够找得到 Gateway server。好，那在 Internet 环境中，它要能够找得到是很难的。好，了解吧？所以我们就要手动输，好，那这个输入的时候，在 Internet 各位要输的是 Firewall 允许的名字或 IP， 好，那我的练习中就打这个 Gateway Server 名。好，然后呢，最下方要对远端电脑使用我的 Terminal Server Gateway 认证要勾起来，预设有勾，所以我就没讲啊。好，那我们就开始连。好，这个设定就是这么简单了哈，就完成了。好，那这样连线，它就开始试着去连啊。那认证之后，就看到它连过去到终端机服务伺服器是2号的那台。啊，那这个就是透过 Gateway 的1号连线到2号的 Server 啊，这样的动作哈，很简单哈。那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最重要就是那个凭证比较麻烦，要小心。好，如果你凭证没有弄成功的话，他在连的过程中跟你讲，他凭证不承认，就不让你连了哈。好，这是刚刚谈到的 Gateway， 那我们做一个整理啊。Terminal Gateway 呢非常方便，让我们管理员哈从外啊当用户也好，分也好进来，所以它的安全性你不用担心，它用凭证做保护啊。那建议大家哈，你的环境中如果有允许终端机连线的话，不要再用 VPN 了哈，因为它比较慢啊。改用 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那第二个呢，一定要设定 Policy， 一定要设定 Policy 啊，包括 CAP 跟 RAP 啊这两个 Policy。 那第三个呢，在 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的界面当中，我刚刚没有 Demo 啊，在界面当中就是 Server Manager 的界面中，你可以监视谁在连啊，它的连线情况你可以监视，同时还可以卡掉啊，可以卡掉它的连线啊。好，那再来，不要用自我签章的凭证啊，不要自我签章凭证啊。最后呢，防火墙要支援应用程式层筛选的防火墙啊，才能过啊。不要只有啊网络层啊，那个防火墙不够力的，还要支援到第7层的啊。那最后呢，装置的重新导向啊，不要让它可以用啊，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还有用户端的设备，如果是那种没有办法放凭证的设备，好，那它就不能连啊，它不能连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好，这是刚刚我们谈的 Gateway 哈。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介绍是 Remote Cache，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新功能。我们讨论一下它的观念哈。在没有 Terminal Service Remote Cache 这个技术之前，用户如果要执行 Terminal Server 上的 AP， 它的做法第一点，要先打开 RDC， 连到 Terminal Server， 啊，连成功之后呢，再到开始选单，好，去点这支 AP 在哪里，好，把它打开。那你会发现用户会看到 Terminal Server 上所有的东西，因为连过去就是 Terminal Server 嘛，好，当然它有权限的这个设定影响，但是毕竟它看到 Terminal Server 所有的东西，好，原则看得到就是假设，如果我今天希望有些用户哈连到 Terminal Server 只让它跑几支 AP， 它必须要先连到 Server 看到所有东西，再去找到它要的 AP， 对用户而言不太 friendly 以外，对管理也不是很好。毕竟我 server 都能被用户看到，所以用户如果万一他有机会做什么坏事，他可能就有可以做了。好，那现在这个 remote cache 出现了之后就不一样，他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希望让用户执行的 AP， 我们 terminal server 的管理员把它打包好，打包你可以打包成两种格式， RDP 或 MSI。 好，那它的底层都是 RDP 的，那 MSI 打包好处是什么，就可以用群组原则发给用户嘛。啊，你就用群组原则软体派送给用户。好，那如果 RDP 的话呢，你就要先想办法送给用户。好，那不管哈，反正你就先送给用户。用户得到这个捷径哈，一打开双击认证输完，他电脑在背景去做连线，连线完毕之后，那支 AP 就跑出来了。好，所以对用户而言，他会认为这支 AP 只不过就是在我现在的界面中打开了，所以他看不到 server 其他东西，他只有看到这支 AP。而且这支 AP 打开之后啊，你要做拖放啦，要做缩小啦，通通可以。唯一一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把 AP 里面的东西拖到外面，这办不到。哦，它是一个console， 哦，让你去用。好，那待会儿就会利用 PowerPoint 做个示范，好，让各位了解，这个 Remote Cache 有多好用。好，那它本身呢，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把这个 AP 绑成一支让用户认为在它本机执行的应用程式。不再像以前是需要先打开什么连线之后，在连线的画面中再去找捷径的所在，现在不用啊，这是它最大好处。好，那另外呢，再来它的底层就是 RDP， 所以我们也不用做什么改变啊，只要做现在我做的这个小小动作就可以了。好，所以我 demo 一下设定，好，看完你就知道它有多容易哈。 那管理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环境哈。你要定这个 application， 首先在伺服器的角色终端机服务中，你有装好的话，这个就会看到一个终端机服务的远端应用程式管理员。预设里面是没有任何 AP 啊发布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把希望给用户使用的 AP 加进来啊，这第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就透过 A 的 Remote Caching Application Program 把它加进来。那练习中呢，我就把这台电脑上啊，终端机服务电脑上一些 Office 的产品打个勾啊，那这些就代表日后我希望用户可以使用的 AP。好，完成，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你加进来的 AP 会在下方有清单，好，这些清单会在哪边可以让用户用呢？就是等一下我们用的那个 WebSS， 好，当我们那个 WebSS 用户一连过来哈，就会看到这几支 AP 在，那他一点哈，这支 AP 就可以跳在他本机打开，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你希望我这个 AP 呢打包成 MSI 或 RDP 送给用户嘛，啊，那你要怎么做呢？就在你希望打包的 AP， 例如说我现在希望针对 PowerPoint。跟 Excel 还有 Word 好了，这三支我要打包成 RDP 或 MSI， 那你在打包时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RDP， 一个是 MSI， 看到了吗？现在我听的是 MSI， 好，上一行就是 RDP， 好，那两个都是 RDP， 它底层都是 RDP， 那差别在于你打包成 MSI 就可以送给 DC 用群组原则，好，发布给用户，你就不用想办法送给用户，好，那我的练习我就用 RDP 好了，因为我没有要做软体派送啊，所以我就把它包成 RDP 的好，那这个精灵就下一步就完成了啊，不用做任何设定啊。完成之后呢，我们到这个路径，刚刚他在练习中，在这个操作步骤中告诉我们，他放在 Program Files 的 Package Programs 之中啊。各位看到就有这几支 RDP， 你需要把哪一支 RDP 送给哪一个用户，那你就丢给他。好，那我现在就把一支 PowerPoint 的 RDP 拿到一台 XP 的电脑上，好，来做个示范。好，那我就把这个 RDP 送到一个R2 的电脑上，好吧，2013 R2 的电脑上。目前我登录的人就是 Domain 中的一个用户啊 ，Andy。好，那各位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叫 TAGA2007.PPTX， 各位看到是灰色对吧？灰色代表意义是什么？电脑不认得哦，好，电脑不认得，代表我在这个 client 端电脑上并没有装 PowerPoint 的工具哦。好 ，OK， 好，好，那我现在先示范一下，传统你要到 Terminal Server 执行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你要怎么连？好，传统各位要连的话，是不是要打开开始选单，接着找到这个Windows Server 13你所做好的 RDP 的那个连接嘛，以前做好的这个 Remote Desktop 的设定。好，就是做远端桌面连线，好，连过去。那连过去，首先你要点认证，好，认证之后呢，按下确定之后，接下来系统就开始连。好，那连成功之后，各位看到这就是 server 上的画面。好，那我如果要找一支 PowerPoint 的程式，你就要到开始选单，好，这都是 server 的内容哈。接着找到 PowerPoint 的所在，好，就是 Microsoft Office 的捷径 ，PowerPoint 打开。好，这是传统我们连线的方法嘛，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是在 server 上，不是 client 端它自己的界面。好，那我把这个关闭掉，好，我把它离开，登出，好，结束这所有的连线。那新的方法我们不用这样，好，新的方法我只要找到你 server 管理员送过来的那个刚做好的打包档，好，那例如说我打开这个 RDP 档 PowerPoint 的 RDP 档，一打开呢，电脑首先当然还是会连线，连线成功之后，接下来各位看到 AP 打开了，好，是在 client 端本身把 AP 打开，它完全没有做那个连线画面的出现，而且呢，对用户而言，这个 AP 还可以拖放，好，可以放大缩小，以及呢，啊，这个拖拉它的大小位置，好，就好像这个用户端自己哈，有这支 AP 一样，好。那它要执行什么样的软体呢？各位在开启之后啊，各位看到，例如说我想开我自己本机刚刚个灰色的这个 TAGA2007 的 PPTX 的档，它就会根据这个捷径去连线。那各位看到这个捷径吧，这个捷径在网路上，啊，通过网路送过去，啊，你会发现，哎，对用户而言，它这样开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然后开启之后就可以立即使用，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做播放，所以对用户而言，它带来好处什么？它不用管 AP 在哪。他不用管 AP 在 server 什么地方， 那此外对管理员带来好处就是这支 AP 只有给你用，其他我设备上的资源都不给你用，好，所以带来更大的安全性。好，这是 remote application。 好，那在当时2018测试版的时候，我测了这个方式之后就觉得哇真是好，我们公司的一些 AP 就不用担心不该给用户看的设定被他看到，对用户也很方便。好，那目前经过测试之后呢，绝大多数的 AP 都可以，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们公司的 AP 不行，这很难说，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在做 remote caching 的设定时一定要测试，一定要测试。好，那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把你希望让大家用的 AP 像 Office 这些 AP 都用 remote application 的方式部署。好，那第二个部分，每一支 AP 放在不同的 server 可以带来好处是效能比较好，同时彼此也不会互相干扰。那第三个，最好你的 terminal server 做 network load balancing， 做网络负载平衡。其次 remote application 这个 server 最好有受到 ISA server 防火墙的保护，就是防火墙保护，这是必然。好，那凭证一定要有，这个 gateway 的凭证还是一定要有。好，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观念。那在第二个段落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 Web SS。 好， Web SS， 那这个 Web SS 其实在以前就有了，不过以前的 Web SS 各位连过去的时候，你要在网址后面加上除号 TSWeb。好，这是以前各位要打的网址。那这个连过去之后看到的是什么啊？我要用哪一个 terminal server， 你要把这个server 名以及认证资讯输进去，它就会连线到你要的 terminal server。 那现在的 web SS 第一个网址不同了，它的网址缩小为 TS， 所以你只要加除以 TS 就可以。那你连过去呢，它有两个地方可以让你用。第一个地方就是你的这个 terminal server 如果哪些 remote cache 发布出来，那用户呢他就可以直接点选把这支 AP 下载到这个捷径下载到本机。好，那是刚刚讲的 remote cache 的捷径。那第二个呢，他可以用以前的我要连哪一个终端机服务伺服器，这个仍然存在，还是有。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几个观念。TS Web SS 就是让用户透过 IE，它本身呢不用打开 RPC，也不用打开什么桌面的捷径，透过 IE 连线到终端机 Web Server 之后，透过这个你给它的捷径执行 AP， 或者是连到你想让它连的终端机服务伺服器。可是虽然用户端不用开 RDC，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它的底层还是 RDC， 所以它的要求是什么？ Client 端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先装 RDC 6.0， 这个还是要装，还是要装，只不过它不用开。好，那它的本身就可以把这个 webpub 放到 web 界面环境，因此你就可以把这个 webpub 入口网站整合到你们贵公司的 SharePoint， SharePoint 的环境，它可以整合进去。那另外呢它有透过 AD， 透过 AD 做资料的储存，做资料的减少，检索，所以还是有需要达到 AD 存取的这样环境。好，那我来 demo 一下它的架构给大家看一下。Sorry， 因为都没喝水，所以没口干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打开 IE， 在 client 端打开 IE， 连接到 terminal server 的网站。目前我的 terminal server 就是 server 2， 后面呢请带 TS 就可以了。TS。那连接之后呢，如果 client 端第一次连线的话除了认证要输以外，它还要装一个 NTS control 的元件。把这元件安装好就可以用了。好，执行安装完毕。那各位看到就有两个，一个就是 remote cache， 那看到这 AP 就是 server 允许的那些 AP， 刚一开始先新增的那些发布的 AP， 那一点选那个 AP 的捷径就会跑下来，你就可以执行了。那第二个呢，远端桌面，那这个远端桌面就是以往你要连到某一块终端机服务伺服器，然后你要什么样的认证资料，这个就是以前的设定。好，那这就是 Web 界面的存取很容易。所以管理员你只要在 server 上启用这个功能，或者在其中一台 server 启用这个功能，就可以通过它做中介，用 client 端不用用其他工具，用 Web 界面就可以连。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你除了要开 port 80，还得开 TCP 3389， 它的底层还要开啊，这个才能够正常连。好，那以上啊，把第二个段落我们也介绍完毕了哈、啊。那我们做一个整理哈、啊。Terminal Service Web Access 可以达到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让用户呢用一个方法来连线，同时有 Web 界面啊。那 AD 还是要有了哈、啊、，AD 还是要有啊。那 AD 呢，你可以通过它来部署 MSI 给用户手上啊。那建议大家这个架构还是要把它做起来。好，所以我们把第二个段落做一个复习啊，在环境中，请你要建置 Terminal Service 的 Server 来达到远端应用程式的架构。第二个，透过 Gateway 可以让用户呢在外面安全的连线到内部，同时效率可以很好。第三个，透过 Terminal Service Web Access 让用户连线的时候可以透过 IE 连线。好，以上就是我们第二个段落的内容。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或者 ID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